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本来是有点那个睡昏昏的哈，那个自己开车来晕车啊，因为你们纽约的车塞车简直是塞得不像话，你们住在这里真可怜，如果开车的话。因为我刚回来，所以前天睡了两点半就醒来，就再睡不着。昨天好得多了，今天好得多，4点半起来。然后白天也不能休息啊，这个没有习惯，所以人就累。我是晕车的人，但是自己开车不会。那今天是第十次，我这一辈子哈，我都算的哈。今天是第十次自己开车晕车，而且晕得厉害。你们这个整个 BQE 简直像这个 parking lot 一样啊。不晓得为什么大家都往那个地方挤哈。别的我们纽约是空得不得了啊。感谢主啊！本来是昏昏沉沉的，所以在那个梅长老让我在房间休息一下。我不晓得你们已经在这边了哈。我想这个，所以进来看到潘长老，还开到一个玩笑，不好意思啊。谢谢梅弟兄那个蒋弟兄选的两首诗歌我都很喜欢。第一首当然大家都喜欢，第二首我特别喜欢。做一个怎么样子？这个不过是一怎么样？活水运河，对不对？让活水涌流，让别人从我们得到干渴，让我们在神手中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透明的，被主倒空的，被主炼净的，被主充满的，被主使用的，被主用来祝福别人，是不是？今天下午讲到侍奉就是这样也讲到说求主来使用这一个已经奉献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有多少人是把自己奉献给主过的？从心里面这个不是让你奉献做传道人，明白我的意思把自己全然奉献的有没有？举个手看看，曾经在这面前的主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你，让你来使用的有没有？不要客气这个都没有的话就不像话了这个是很基本的哈。那我讲的还不是要你怎么样子主啊，你要我去非洲我就去非洲，还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我这一生主啊为你而活，让你来使用，有没有这样心愿？有没有这个心愿？没有心愿的举手好了。那个潘长老正把手举起来，赶快放下去。我说，因为问有的话，很多人又不举手哈。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今天下午特别重侍奉，所以侍奉的话，可以很严谨，也可以很轻松。我有一次在雅典，那为他们教会举办这个同工退休会哈，训练会。讲好譬如说早晨9点钟聚会的话呢然后执事大概他们有13个，有6个没有来，时间到了都不到，还有很多零零散散来，我就让他们零零散散，时间到了我开始，然后我大概知道了人数，然后再讲以后，我说你们今天什么聚会？他们说同工退休会。我说是啊，我这个还是从美国来的，来到你们雅典，你们都是教会的负责人聚会时候多少人到了，多少人怎么样，我也知道哪些人回国不在，我都知道。我说你们这样子侍奉的态度你们的教会绝对不会兴旺，你们这样侍奉态度，你们在神面前也不会讨神喜悦，你们如果真的要认真的话，你们自己必须要做榜样，认认真真在神面前服侍，因为服侍不是闹着玩的服侍不是在神家中凭着热心做一点事情在神面前随随便便的就是慢慢长进，慢慢侍奉，喜欢就做，不喜欢就不做，做得开心就感谢主，做得不开心就埋怨弟兄姐妹这个服侍教会不是这样子的，教会总要有一些人为着神的缘故把自己献上，为着神的缘故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总有一些人在这个地方是为着神的教会，为着神的儿女们在神面前做守望的，做祷告的，做警醒的，同意不同意？总要有些人在神的面前呢，愿意为着这一个教会，为着这个家，神在这里设立的这样子的教会和见证呢，愿意把自己的命摆在这个地方，像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总要有人有这样的心，换一个俗话叫做 ownership， 就是说。我有在这个地方，我有这种仆人心态的使命感，在这个地方，这是主把我带到美国，让我在这里聚会的地方，这是我属灵的家， 所以为着这个属灵的家，我把我自己全心全力的摆在主的面前，为这个属灵的家祷告。我们中间若是人这样子多的话，这个教会就有吸引力。若是大家只是在这边做客人的话，那这个教会就是地点好，历史好，然后过去好，将来就很难讲。求主怜悯我们，好，神是十五遍有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怎么侍奉，我在这边开始讲之前，先让大家把心把眼放在神的身上。我们侍奉的乃是永生神，我们服侍的乃是讨他喜悦，这是最重要的，不在乎人讲什么啊，因为每一个人可以讲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同样的人也可以讲不一样的东西，是不是？而且我今天的身体哈，这个如果不是唱两首诗歌的话，我都不觉得我有气讲话哈，这个蛮不舒服的。今天给你们要讲的呢，梅弟兄，你们都习惯叫梅弟兄啊，其实哈，这个应该是为着主的缘故哈，这个圣经里面也都是有长老，那长老就长老，不需要那么谦虚，好像讲长老都骄傲一样，不是这个意思。骄傲是人家做了长老一定不会骄傲，反而是别人讲话的人没有做到而不舒服而已。所以这个是很复杂的事情，我看多了哈，那个所以我明白，教会还是要有次序哈。像黄子佼牧师当年是我的好朋友，听过黄子佼没有？他是我的好朋友，我都叫他子佳，他的太太那个邓敏就叫我于哥哈。但是他们来到若哥教会的时候，成为若哥教会的主任牧师的时候，我就从今天开始，我不再叫你名字，我叫你黄牧师。我称呼你黄牧师的话，全教会没有一个人敢不尊重你的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就叫了牧师。那我也和黄师母说，我说从现在开始你也不要再叫我于哥了，你就叫我这个我就叫你黄师母，你叫我这个于长老，这样就好了。说今天下午人来的可能都是比较有心的哈，这个因为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我个人哈，我就是今天来之前我就在思想主在我身上的带领哈，因为我现在已经年纪不小了哈，73岁的哈，那个在侍奉主的日子呢，全部是靠主怜悯了哈，这个好时候已经过了哈，现在在服侍主，我从这个角度呢，我又可以往回看，又可以往前看哈。那么往回看的好处呢，是让我知道前面要再怎么样子服侍哈。那么往前看呢，就是说，那么今天这个时代到底应该怎么样培养起来年轻人哈？最近你们也知道，好多的老一辈的人都一个一个过去。当年我跟这些人都是好朋友，滕金辉我是好朋友哈，我们是忘年交，沈保罗还有林道亮，焦元年或者是边云波，好多好多好多，一下子讲不起来。戴少珍都是。周祖培都是很熟的啊，当年都跟他们学习啊，看他们的榜样。那今天一个一个都走了啊，这个我们现在马上就变成我们要变成老人家，还好有还有这个江守道老弟兄还在那边撑着哈，下面还有林三刚哈等等哈，这些还有一代，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变成这个被人家看来是老人家了。我到哪里去讲道，现在人家都叫我老前辈或老人家啊，虽然这个听起来有点刺耳哈，但是事实上已经是了啊。我看到别人都很小很小的孩子哈，居然都有孩子了表示说怎么样子啊，人家没有变小，是我变老了啊。所以看到那么小的孩子怎么都结婚了哈，那么年轻的人，表示说时间真的是很快。所以我就想到说，我自己是在初中二年级把自己奉献给主哈，那奉献给主之后，主就开始预备我。我是1960年受的洗，我就发现我人生有好几个19年或18年左右的分段哈。第一个大段就是我1960年受浸之后一直到1979年这段时间，神在装备我。所以从我受浸之后，我初中二年级开始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啊，然后教儿童主日学，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做了二中主日学的负责人，按今天来讲叫主学校长。所以当初林三刚、魏建章、这个何广明、史伯成、这个邵尊兰他们的孩子都是我的主日学学生，带了很多在台北永康街，我们大概有120多个儿童，27个老师我都记得。每个主日早晨7点钟，我们开始一起祷告，然后祷告完以后呢，然后出去找儿童吃了一点东西出去找儿童，然后回来聚会这样子。所以从小的时候呢，神就装备我在各个地方呢来服侍，也在查经班的里面，我也参加校园团契。在我们那个团队很少参加校园团队的，因为我父亲是当年聚会所整个台南的首席长老啊。那个时候当教会你们中间很多新人，我讲不讲过去的事情，老人知道了啊。当这个离开聚会所的时候，我父亲是两边照顾的哈。那我当时这个无论是李长寿啦、张武成啦、这个屈新民啦，这些人我都认得啊，都很熟的哈。所以我见了太多教会里面的事情。所以等我自己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呢，不到台北的时候呢，我就拿着一本圣经，每一个教会去聚会。因为我当年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站在台南的健康路，不是台南的青年路，在穿着福音背心，手上拿着福音单张，在街上发单张，然后邀请大家来聚会啊。那个时候我心中有两个感想，第一个，感谢主让我认识了神，这是没话讲的。第二个，神让我在正统的教会里面聚会，不是在公会，你们听不懂的人没关系，听得懂的就听得懂啊。那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个观感，但是等到我到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变了。我就自己读圣经，我说凡照圣经上面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啊，因信称义的啊，都是重生得救，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应当分怎么样子啊？我是正统的，你不是正统的，我是哪个？你是公会。所以我就开始在学校呢，下了课之后带着一批同学呢查约翰福音查圣经。然后我到了教会去聚会的时候，就被我们青年团契的负责人，我还记得他是一个空军的，两个眼睛大得不得了，把我叫去个人谈话。牧杰啊，你跟公会人在一起了，这怎么可以？瞪着我看。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他们也是神的儿女，而且要传福音给他们。哇，因为我父亲是负责整个台南的长老哈，所以要不然他就把我赶出去了那个时候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福音应该传给所有需要的人。所以我到大学的时候，更因为教会我们离开了会所哈，那个时候就离开了李长寿，所以我更是觉得当年讲的那么好的一个教会，当发肉体的时候呢，也是很可怕的。对不起啊，这个是侍奉聚会，要不然我不讲这个东西哈。所以我就拿着一本圣经跑遍了台北所有比较有名的教会哈。像这个吴勇长老的这个国语礼拜堂像是基督之家的这个寇世远的，还有很多浸信会这个卫理公会以前都不去的，都认为是公会的，我一个个跑，连荣教寺的沟之口西安堂我都去。我就拿着一本圣经在这边一面听，一面听他们解读圣经，一面从圣经里面来看说这个教会到底在神面前在圣经里面有没有站在正统上，到底弟兄姐妹们的相对有没有合乎圣经。我就这样子，好的我就多去几次，有一些我就不去了，比如新约教会啦、安息日会啦，这些我知道的我就不去。还有当时的二条通、几条通，你们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这个二条通、几条通的这个荣教那个侯乔姐在那个地方聚会等等。我那个时候跑遍了，为什么？我就说为什么神的家里面会有问题，为什么在地上不能够找到一个完全照着圣经去做的教会呢？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心。所以后来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二年级读完了，我就需要做一个决定哈，到底要出国开始准备考留考、托福、GRE 等等等等的考试呢，还是我留下来继续在台湾做一个传道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我出大学二年级就要做这个决定。 那当时我最后被神的爱感动，我实在是不越想服侍主，所以我就和主说，主，我不出国了。所以我就把所有该准备这些出国考试的时间呢拿去聚会。我一个礼拜大概聚会12次到15次。有没有人听过荣教师啊？公馆西安堂，他那个地方聚会前面是一个半小时，后面也是一个半小时。前面一个半小时一般的聚会，但是结束了以后，他说时间到，要走的可以走，要等候主的可以留下来。后面的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是圣灵特别高抹的、特别丰富的时段，我都留到最后，留到几乎没有几个人的时候我才走。那对我自己的帮助是大得不得了，让我呢那个时候学习亲近主。所以我在很年轻的时候，今天侍奉聚会我再讲一遍，神就吸引我的心，所以我会有一年的寒假把新约读了7遍啊，一个月领一天把新约读7遍，为了装备自己。另外一个暑假2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2个钟头，下午2个钟头，按时后跪在我的书房祷告亲近主，每一次都亲近主，甘甜得不得了，一点都不会觉得那样子的无聊或者是那么困难或者害怕，不会的。当你真的亲近主的时候，活水的江河在里面涌流，主是信实的，寻找他就被寻见，你亲近他，他就亲近你。圣灵把神的话解开，带着能力，带着亮光，带着喜乐，让你真是觉得来到神的面前何其美好，那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和主的关系。那侍奉神，我后来就觉得说，一个真正侍奉神的，如果一天不花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亲近主，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喜乐和能力和神中间宝座上面的这个交流哈？所以这些东西呢，帮助我在年轻的时候预备我自己将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呢，神就这样装备我，然后学习信心的功课啊。这个信心的功课就学习呢，我开始不再向有需要的时候不再向父母亲讲啊，神到时候供应我。啊，神真是时间都不差需要钱的时候一天都不差的时候，需要最后一刻钟钱来到，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做许多的事情上面都是这样，但是最后神没有让我做全时间。当我大学毕业又在成功里要退休的时候，每次祷告神没有答应我做全时间的传道人。那在永康街已经讲出来了，说我从这个成功里一下来就要到教会里面做传道，年轻的传道开始学习，但是呢神没有感动我，我难过的几乎在神面前流泪神居然不要我做传道人。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见证？我是第一个。你如果以前听过，考不好又是我哈。神没有要我做，我就很痛苦的哈。然后神也借着一个人告诉我大概在你们这边讲过，因为我姓于嘛，他们都叫我于牌啊，姓杨的叫杨牌，姓牛的叫牛牌、猪牌的很多牌了哈啊，所以他们说于牌，我们玉官退伍之后2个月找不到工作是正常，因为我一直亲近主的人嘛。我说主，你是不是告诉我2个钟头之后给我工作？所以你还是不要我去教会服事，叫我来做传道人啊。告诉你哈，2个月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工作下来。到一个美国的电视公司去做一个很好的工作，神就给我了啊！所以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因为 我找工作自己找都找不到，但是去一个 interview 就上来，而且下来那一天就是正好2个月整的第一天啊！所以很多的事情就看见，后来我就不清楚。那个时候我认识我的姊妹吧，我的准岳父呢从香港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给我考过试啊，考得都很好，当然是。超级好啊！他就说哈，什么都没有问题，只有一个要求，让我女儿到美国读书啊。所以他就先来了啊，他比我先来2年啊。我开始考半年考托福，半年考留考，半年考这个，半年考那个哈，考了4个试，然后出来哈，总算出来了，还有学校 delay 一下。Anyway， 所以我是为了这个才出来的。出来之后，神就让我。开始落到一个属灵的沙漠，因为在 New Jersey 没有好教会哈，我都跑到这个 Lucifer 去聚会。那个时候是徐华跟谁在那边？五虎将的一个希尔健啊，他们在那边。别的地方我根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要不然就要跑纽约哈。但是我住了那么远。 一直祷告主，主怎么属灵的荒漠，我就向主抱怨了。这个故事再讲一遍哈，因为对我侍奉来说是我的一个意向。那到当我有一天又在抱怨主为什么带我到一个属灵的荒漠来的时候呢，主责备我说，你岂不知我要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当主责备我的时候，我整个人扑倒在神面前得罪神，因为神在哪里，他就是活水的泉源，他就是生命的道路。所以我从那天开始，整个人再也没有向主说，主啊，把我带到加州去，或者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就要说，神啊，你在哪里，哪里就可以开江河，哪里就有道路。所以我就把自己献上。当我把自己献上以后呢，神开始使用我呢，给我一个强烈的一个意向和使命哈，就是说看神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我就把自己献上，再一次献上。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就有几位弟兄一起祷告，神就让我们成立了若歌教会，就是今天你们知道的。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不到十个人左右哈，祷告了将近两年。那后来时候到了，我们就开始1979年开始这个若歌教会。那成立的时候17个人，那最多的时候到大人小孩到2500人。所以在你知道，在美国尤其 New Jersey 那种地方，2500人也不是人可以做到的哈，真神的怜悯哈。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啊。那从这个教会的筹备，然后从教会正式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成长，这个过程里面呢，几乎又是将近19年的时间，我在若歌教会里面服侍，成为若歌教会两个的长子会主席里面一个，跟黄小子长老就轮流换。那多半的时间是我在家里面做驻堂长老，让他们出去，让他们三个出去讲道，然后我不离开。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成长太快，事情太多，里里外外细细索索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啊！如果我一个礼拜出去讲道不在的话，很多的事情跟不上；两个礼拜出去的话，那就云里雾里，就没有办法跟上去。所以教会其实是有一些人哈，为着大家把心力摆在教会里面的许多的市场，这是我们不知道。若是没有这样的人的时候，教会就损失掉很多的恩典。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为着教会的需要，把自己委身在教会。别人请我讲道，我最多一个月答应一次，而且这最好和教会聚会的时间是分开的。然后呢，我大概有10年时间没有 take a vacation， 所谓的就是说，或者是说我都有礼要出去走一走，就礼拜一出去，然后礼拜五晚上分区聚会之前赶回来，就4天，都是10年，就是这样的啊。把教会的事情当成自己在神面前，为什么？因为有使命感。为什么？因为有意向。因为为什么？知道神要做事。所以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献上，不是为了教会的需要，而是让神使用，让这个教会成为神所喜悦的教会，而且在这个教会里面呢，能够带起人来，能够被神使用。所以我们不是把教会的事情做好，维持就是衰败的前兆，绝对不是的，而是让神带着我们往前走路。当我们脚踏下去的时候，路就走开来，我们在神面前凭信心呼喊，神就赐下来。当我在教会里面负责财务将近30年的话，教会没有欠过一分钱，所有遇到需要的时候祷告主，钱就来。就怕我们不祷告，不怕钱不来，就怕我们不敢做事啊！我从来不会说是为着省钱把这个减掉那个减掉，而是说，主，你如果要我做这个新的事情需要钱，虽然没有钱我就去做，做的时候钱就跟上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侍奉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只看到教会的一些的工作上面去，而是我们带着使命在神面前，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建造他的国度，让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建造神的儿女，让神的儿女起来成熟起来侍奉神，传扬神的福音，让那些被撒旦捆绑的、被罪恶捆绑的、被世界捆绑的、被肉体捆绑的、落在懒惰的灵的里面的，让他们苏醒起来，到神面前来侍奉神。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有呼召，在神面前有意向、有使命的时候，神可以借助你我做所有的事情。我在和你们说，我常常说我是一个最平凡的人，年轻的时候很多的自卑感啊，那个和我们的年轻人差不多，很多年轻人现在年轻人不会有自卑感，我们那个太老实了哈，都管得死板板的哈，尤其我们家是管得很紧的哈，弟弟都不叫哥哥的名字的，也不讲你都说哥哥怎么样的哈，我们兄弟六个从来听不见吵架声音的 啊，因为哥哥说什么弟弟就听的，不要说爸爸妈妈说的话。而且我们家兄弟六个哈，出门的时候都是红姐开门哈，老六，你不要以为他在 YouTube 上面很有名哈，这个都是他老六开门，然后老大出去，老二出去，老三出去，他最后一个人给自己关门啊，做什么事情都是他在那边喊，所以他那个时候在他的信息里面不就抱怨吗？说我们欺负他，胡说了，大家疼他来不及，但是吃饭都是他叫的了，哈哈。要吃饭的时候他就要去，要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吃饭了哈，到最后加上六哥吃饭了哈，他因为他老六嘛，很多事情都要他这个最后一个，他这个小家伙也蛮聪明的哈，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利落哈，小学六年级就有女孩子给他写情书啊，他真的是小时候长得很帅哈，不长瘤之前哈，长得很帅的啊，个子也比我高哈，那个人也比较温柔哈 ，gentle。啊，这个小时候就是想要将来哈，好好的赚钱，好好的享受啊，真的是这样。但是没有想到，小学四年级开始手上长瘤啊，然后一直割完以后，到时候脸上长瘤，所以要考大学的前四个月呢，荣总就是台湾从美国回来最多的一个医生的医院呢，给他会诊之后呢，做了最后的决定，说他是血癌，只可以活六个月。正好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全家都不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台南，所以那一些日子是对他来说像地狱的煎熬一样，所有的世界，所有的抱负，所有的希望，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人生就破碎掉，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整个祷告，整个交托，那我想那个对他的历练啊是很漫长的，所以神把他十字架的工作挖得深哈，所以这个人的里面的度量就大了啊，他实在是受了很多的苦，所以后来这个人就能够安慰那些比他年纪大的，甚至有些牧者哈，中间有冲突，连长的都来找他，因为他里面有度量，他被神扩充过。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很多时候一起侍奉或者外出啊，干干碰到一些事情，我心中都会有易怒的时候呢，他还是很 gentle 很 soft， 我心里在旁边都很惭愧，我说这个哥哥比弟弟差多了哈，感谢神啊，因为一个人要侍奉神，就要被神扩充啊，被神折服。啊，他所以那个今天就为他祷告吧，他身体不好哈，因为他的身体的那个瘤哈，其实是一种免疫的问题，现在他的状况很不好，他的血压呢，早晨起来可以70跟50，上血压70，下血压50，啊，到了晚上呢，上血压230，下血压120，同一天呢，医生说他身上带着炸弹，所以他能够活着侍奉主哈，就是神的恩典啊，为他祷告了啊，那我们。瑜伽有六个兄弟，现在有四个人在全世界服侍主，其实就是神的应许，神的怜悯，因为神说哈，你们若是敬畏我，你们的子孙就要蒙福，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哈积福气哈，就是说我们敬畏主爱主呢，神会赐福给我们的子孙的啊。我再说这个，因为神的怜悯，所以我和徐华有一件事情，我那个时候讲的时候，他和我就说阿们，就是怎么样，他说我就说我是异人的后裔，他说我也是呵呵啊，真的啊，我没有时间多去讲，我的祖母呢是佛教徒变成基督徒的，一信主之后是一个宣教士，喊他传福音的啊，哪里的宣教士我忘掉了，不晓得是加拿大的还是哪一个国家的，给他传福音，他信了，信了以后他也不懂什么叫做灵恩派，什么叫做基要派，他就出去传福音了，传福音的时候呢，碰到有病的一祷告病就好了，碰到有鬼附的一祷告鬼就赶出去了，按照今天来说就是灵恩派了，他那个时候只是福音派，他是地地道道的使徒派啊，传福音呢神迹奇事随着他，所以他爱主爱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家蒙福，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这边呢更虔诚了，我的外公叫做丁立瑞啊，他的堂兄弟是丁立美丁立介，是中国教会的名人哈，就是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整个青年运动的创办人和召集人，就是我的一个外祖父的堂兄弟丁立美，那丁立介是神学院的院长级的哈，那我的自己的外祖父呢是一个教会的长老，然后也创办了一个基督教学校，所以我母亲这边是很虔诚爱主的，后来他们把丁家做了一个这个调查，几乎每一个丁家的里面都有人在全世界侍奉神，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啊，丁立美的孩子我见过，丁立介的孩子我也见过，他们的家里面都在侍奉神啊，那我们若个教会有一个，他是丁立美的曾外孙 也是全世界侍奉神啊。所以神的应许哈、啊、是一点都不妥协都不改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把神的应许当成别人的事情，要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侍奉也是一样，只要我们愿意，神可以使用我们。所以我刚才讲说，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小时候就觉得说，我又不会唱歌啊，英文又不好，这个人来到美国简直是来错了地方啊。这个还是留在台湾好，因为我中文相当不错嘛，对不对啊？但是呢，神就是让你能够怎么样？你只要愿意被神拨开，主就可以让五千人吃饱。因为做工的是神，施恩典的是神，我们都没有一个人什么了不起，你知道吗？哪怕你做了再大的事情，都是神的恩典，同意不同意？啊！但是我们骄傲到一个地步呢，觉得我们自己不够好，就不让主来使用我们，这个叫做骄傲。其实很多人的自卑就是骄傲，因为什么？怕自己做的不好，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呢，不把自己献上来，所以神就不能用你。啊，这个就是骄傲。啊，真正的谦卑就是说，反正我自己也不能做什么，我本来就是不能做什么，如果做的话，荣耀归给神。啊，就把自己献上，所以不要怕丢脸。我前几天还我这次去到台湾，也跟一些传道人呢、啊，或者我也到中国去了哈，跟一些人见面，我就说，现在有一件事情我学会了。过去讲到为什么那么大的压力，有一句话不错，因为这是敬畏神，上讲台就像上断头台，所以我们需要倒空自己，认罪悔改，洁净自己啊、不要得罪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里面也有一个怕自己讲不好，因为 public speaking 是每个人都会紧张的事情，因为怎么样，怕讲不好。所以我现在最起码学习一件事情呢，怕讲不好这个事情，把它定是十字架啊，讲不好就讲不好，有什么关系？只要主说话就好啊，讲起来简单，做起来不简单啊。要不然你上次上台看看，今天年轻人又不一样，年轻人喜欢露个脸啊。所以我现在是跟不上时代，回到我的话题里面来哈，那个下午比较累哈，你们那个我看等着看你们快睡觉的时候就会 take 一个 break 哈，要不然的话你快受不了，举个手我就让大家休息一下哈，今天要讲的是灵命成长及属灵领袖培训哈，我本来是要讲这个属灵领袖培训跟教会侍奉。但是呢，这个你们教会的同工希望我比较不要讲太杂啊，先讲这个主题就好了，所以我就比较偏重这一个哈。其实侍奉跟侍奉的人是分不开的，就是侍奉的人跟侍奉的本身是分不开的啊。那个因为神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他同工，做他要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么他就先要怎么样子啊，把我们制造成一个他可以使用的人，对不对？然后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是分不开的哈。但是从人开始是对的啊。神愿意使用的人呢，其实都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一点是再简单不过。所以我用这个话做个开场白哈。人对了，方法、工具啊、方法、方式都不过是一个工具；人不对，什么都不对，都是错的。讲起来简单，但是若是你在教会治理教会久了，你就知道，当你用错了人的时候呢，你是站着请他来服侍呢，跪着都送不走，真的啊！来的时候高高兴兴的进来哈，然后让你怎么样，如烟熏木，如触倒牙，都是简单的啊。到最后怎么样子啊？带进来的那个灾难是不得了的，为什么？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看到别人的热心，看到别人的才干啊，看到听到别人讲他的好话，所以我们也是需要，所以就把他接进来了。但是却不晓得他在神面前对神的态度，一个人如果最基本对神的敬畏没有的时候，这种人绝对不能用。当一个人连神都不怕的时候，绝对不能用，同意不同意啊？当一个人都不怕得罪神，也不怕违背神，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到最后就要争到什么地步的时候，神都不怕，神的话也不管，明明知道还要去做的这种人啊，教会里面是有的，真的是有的，你不敢相信是有的。所以这些人呢，当他出事情的时候呢，那是连世界上面都不如啊。所以我们今天这是极端例子，但是呢，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当我们没有活在主的面光当中，与主有一个很紧密的亲密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的判断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哈，让我们就会以为我们在侍奉神，以为我们在依靠神，其实常常在不知不觉中间哈，我们会让肉体出来，会给世界留地步，是很可怕的事情哈。所以一个属灵的人哈，需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单独的进到内室里面亲近主啊，从人群的里面，从侍奉的里面退出来，回到神的面前去亲近神，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需要离开这边到外面去几天，去有一个安静的亲近主的时间哈，让我们能够更专心的来亲近主。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吧啊，我用作我们一个开始。这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呢，这个以赛亚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襟垂下，遮满圣殿，有撒拉弗势力六个翅膀彼此呼叫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这是大家都熟的圣经啊。那我现在就要问了哈，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哈，这是以赛亚亲眼看见的异象。那么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他的反应大家怎么说？第一个反应，不哈，你们都看到了哈，我不是说问你们这个没有学问的问题啊，而是说第一个反应哈，并不是说哈利路亚，我看见神的荣耀了，不是那样子的，不是那样子的啊。一个人当当真正遇见神的时候，他是觉得啊，神是何等的圣洁可畏啊，啊，神是何等的圣洁可畏啊。我们都是要灭亡的人，知道看见自己的罪哈。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啊！这个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然后呢，我又看见万军之耶和华，所以看见神的荣耀的话，人的结局哈，人的一种自然反应就是说，好像要死掉了一样啊。在神的荣耀面前，我们的志意和圣洁，或者我们自己的，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哈，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我们在神面前的不公不义。今天为什么有人可以那么大声的在教会里面骂人，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凭着肉体做事呢？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活在神面前，很久没有看到神的荣耀。原谅我这么说，侍奉到一个地步呢，在侍奉殿不是侍奉神，和神的关系已经干掉了。但是外面还在侍奉神，这是教会里面常有的事情，领袖中间呢很容易犯的事情。那有一个撒拉佛来用火炭在坛上，就是火坛上捡了一颗炭火来捏着他的口说，你的罪赦免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他这个时候听见神的声音，听到没有？他第一个看到了神的荣耀，但是有没有听见神说话？没有，没有的，因为他还没有被洁净。当撒拉佛拿着炭火来洁净他的口之后，他这个时候听见神在说话，这个次序很清楚，有没有看到？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圣经太熟了，我们可能会忽略掉哈。但是哈，一个人当我们的还带着罪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听不见神的话，因为我们需要圣灵光照，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我们常常离得太远，到一个地步我们身上都是灰尘，还不要说是捆绑的话，我们很多的眼睛也是蒙了帕子，所以我们看不清楚。但是我们在这里一直祷告，祷告还没祷告完就走掉了，所以我们的祷告常常没有果效啊。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呢，他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呢，真是能够看见在圣灵的光照里面哈，在神的荣光中看见自己的亏欠和卑贱，和需要主的宝血的遮盖，然后在神面前呢，再从祭坛开始，然后得到洁净之后呢，听见神在这里说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啊，这个时候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以赛亚知不知道神要他去做什么？ 啊，年轻人已经开始回应了，反应很快。其实我都很热啊，你们这边暖气开得真舒服啊，舒服过头了，都我都像那个鱼缸里面的温水里面的青蛙都快昏过去了啊。我是怕热不怕冷的人哈。啊，这个时候以赛亚知不知道神要他做什么？知不知道？啊，你们都太聪明了，都不肯讲了，都不开尊口啊，只摇头哈。啊，不知道的，知不知道？不知道，你们都不要不这样，我要睡觉了哈。不知道说同意不知道举手。啊，你们都太聪明了，你看不回应的哈。啊，以赛亚不知道神要他去做什么。所以这些小地方哈，我让大家注意一下哈，啊，你真正遇到神的时候哈，你的奉献就是完全的顺服，叫做 anytime, anywhere, anything, amen。当我们真的遇到神的荣耀，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说向神讨价还价的，向神讨价还价的是没有真的遇到神，真的遇到神的时候是啊，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任何地方。任何事情我就错，任何时候，这是一个真正遇到神的人。所以你真正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就是已经 100% 的主啊，我听你的， 100% surrender, 完全奉献，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什么时候去我就什么时候去。所以这一个才是完全的奉献。以赛亚根本也不在乎神要他做什么，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他被主的爱所洁净，他听见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给他一个意象，他看见了天上来的意象，他听见了神心中的话，神有事情要做。哎呀，他的心体会了神的哀痛，体会了神的心，所以神为他百姓的这种心情哈，以赛亚能够 sense 到，他根本不问神说你要我做什么，他就去了。然后神才告诉他说你去那个地方，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也不肯悔改。比那一些不信的人还要难，你去那个地方等于是徒劳无功，你要去做没有果效的工作。以赛亚根本不管，主啊，只要是你吩咐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愿不愿意？这是一个侍奉的态度，这是一个侍奉的人。当人对的时候，什么事情是对的？当你遇到神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问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去顺服的时候，那一种的信心呢，然后大家就会去讲说，哎呦，这个人做了多少事情，其实不是怎么样子，这是圣经的原则。任何人愿意把自己献给神，神来使用他的时候，神要做神要做的事情，我们再来为他做见证的时候，不要把荣耀归给人，要把荣耀归给神，把感谢归给蒙恩的人，知道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讲别人的见证的时候，好像沾了人的荣耀，然后把荣耀归给人，不是的，是神在他身上施了恩典，让这个人来经历神的工作，与神同工，让神使用。所以我们要为这个人感谢主，主来使用他。这个人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愿意顺服，我们为神感谢，因为连这个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照着神的意思，我们把自己献给主，让神来做他要做的事情，是这侍奉的一个起点。所以我用这个做一个开始，就是说，当你是一个敬拜，负责敬拜的，我们中间在敬拜部门服侍的举个手，就是赞美敬拜部门，你们不分这个的是吧？你们也不分传福音的宣道的，你们也不分主日学教导主日学的，有啊，有没有分一般教会讲台啦、领事啦、诗班的，或者是有这个布道的这个献诗的，这个都叫敬拜，还有祷告会都叫敬拜施工，波饼聚会也叫敬拜施工啊。然后还有这个教育施工，包括组织学啦、神学训练啦、举办这种培训啦、儿童组织学啦、青少年啦等等都叫啊。然后有关怀施工包括探访啦、慰问啦、团契啦、小组啦、训练啦，这些都叫关怀施工。然后有这个宣道施工，包括远的宣教、近的布道会，还有社区关怀，这些都是外展工作。还有一个就是行政施工啊，包括整洁啦、饭食啦、财务啊等等哈。所以教会一般就把它分成五个到六个哈。那每一个办公部门的施工哈，都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当要侍奉的人先来到神的面前， 遇见神，被神洁净，然后在神的面前呢，听见神的话，知道神照着神所要的，然后就怎么样出去，在神面前遇见神，然后被洁净，领受了神的使命，然后在神面前得到了天上来的意象和使命呢，然后出去服侍神的百姓，啊，敬拜的也是在神面前先来敬拜神之后呢，然后带着会众出去，然后带着会众一起来敬拜神，啊，教导的也是来到神面前听见神的话，然后把神的话怎么样子，然后向着神的百姓传递，啊，侍奉的也都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侍奉的开始的一个经文，啊，可以用在各个侍奉上面，大家都需要经过这一关。这样讲的话比较综合，好不好？我再来就要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当初当这个圣灵浇灌下来，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复活了，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然后圣灵浇灌，然后教会成立了，然后在教会里面的侍奉，这些人还有圣灵的工作，神国度的开展，这些就是我们今天侍奉里面所要学习的。这个以赛亚是最贴切的例子哈，他个人亲身遇见神的荣耀，然后在主的荣光中知道自己的不洁净，靠着祭坛的火炭，我写错了哈，火焰哈，洁净了自己的污秽，然后亲耳听见神的心声啊，接受神的差遣，不问何时何事何处，就甘心的顺服啊啊，他是遇见神，用他的膝盖遇见了神哈啊，在神面前敬拜神。然后门光照，圣灵开启他心中的眼睛哈，啊，就是这个属灵的眼睛，然后他里面被洁净了，心被洁净了，然后他的耳朵是一个怎么受教者的耳朵，在神面前呢被神开通，然后他整个人呢献上为主而去哈，啊，就是遇见神，门光照，被洁净，奉差遣为神去啊，由你在哪里的这个人呢变成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人。我们知道神对人在整本圣经里面所讲的第一句话就对亚当夏娃说，你在哪里，是不是人离开神。但是呢一个我们今天是正好相反，我们这些是本来是离开神的人，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呢出去寻找那些神在问说你在哪里的那些人，把他带回到神面前来，然后让他认识这位主，归回这位神，然后我们成全他，让他有一天在神面前也向神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也是刚才说让我成为活水的运河，是不是解人干渴，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就是这样啊。教会里面很重要一个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成为神所使用的，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建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啊！啊，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我在教会所有教会建造里面啊用的经文呢，这一节圣经是一定会用的，因为这是包括很大的啊，从创世纪里面。啊，这个讲到，因此人要妻子要人要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同住哈，然后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解释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啊，讲到神整个，然后讲到启示录里面这个这个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对不对？羔羊的婚宴，这个里面其实都是穿在一起的哈。神在这里所做的一件事情，就让我们这一些按他荣耀形象被造的人，因为犯罪堕落离开了，被罪捆绑死亡辖制呢，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在肉身的里面顺服神，然后在肉身的里面呢一直为我们的罪这个代赎，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暂时成为比天使小一点，就为我们得回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就是说在亚当夏娃的里面所失去的神的荣耀和尊贵，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样子所成就的救恩的里面呢，再让我们得回来了神当初所应许我们的荣耀和尊贵，所以我们回到神，成为神儿女自由的形象，然后我们被圣灵重生，所以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他的教会，变成一个荣耀的教会，能够献给基督作为心腹啊，里面外面没有皱纹，外面没有点污啊，里面没有也没有因为里面的毛病引出来的皱纹哈，圣洁没有瑕疵， 所以今天教会的建造不是人多，不是钱多节目多，而是让神的丰盛基督的荣美充满在他的教会里面。所以教会要彰显神的荣耀，怎么彰显？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一个教会当弟兄姐妹们成长爱主的时候，基督的荣美就显在你我的身上。因为我刚才讲的几个十九年还没讲完哈，我第一个十九年，1960年受洗到79年，这十九年神在装备我，在各个地方服侍主，79年成立了若歌教会，我在里面成为教会的长老，然后也是讲到什么事情都做，神在那边大大的使用也训练，所以我在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建造这个过程里面呢，从十几个人到2000多人的过程当中，来经历神迹奇事和神的大能的作为，然后后来呢，再来的话，神就带我到宣道工厂，神就让我这个开启呢，开始做整个2004年开始呢，其实我1995年就开始做宣道，但是2004年开始呢，就全世界奉献，做宣道，不是只有为着若歌教会的，也不是只有为着华人教会的，为着整个神在这个时代的工作哈，能够跟许多的宣道机构一起合作，跟中国大陆的教会领袖，跟海外的华人领袖，跟全世界这些美国的、西班牙的这些非洲的这些教会领袖呢，一起联合呢做普世的宣道工作，我做了好多年，现在还在做，所以让神能够把我们的疆界呢，能够成我们所在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呢，神让我们能够去关怀他整个国度这个世代的事工。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愿意跟随主而走，就不会一直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到老，不会像以利一样年纪老了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而是在神的面前说，凭着简单的信心让神来使用，因为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这是我所相信的。我一直相信神不偏待人，你只要愿意把自己献上，神就使用你。有的人就说怎么没有机会啊？没有机会啊！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啊，对不对？我们要预备啊。还有呢，机会是给那些顺从的人啊。主感动就去了，很多人感而不动啊。为什么啊？现在不行啊，再隔一阵子啊，现在要交朋友啊，现在要读书啊，然后隔一阵子要交男女朋友。隔一阵子呢要准备结婚，隔一阵子要存钱买房子，隔一阵子呢孩子要教育孩子一开始又好多年，是不是？隔一阵子怎么样子又要开始这样隔一阵子，隔一阵子，隔一阵子，然后到的时候呢已经赶不动了，赶不动了。很多人被感动过，到最后都没有动，为什么？ Not ready。 谁说我们有小孩就不能侍奉神？谁说我们钱不多就不能够侍奉主？谁说我们身体不是那么好，我们英文不太好就不能侍奉神？我的英文在这里不好，到了海外很好。哎，我在非教国家都用英文讲道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些人那个英文还听不懂了，听得懂的也是少部分。因为比如说我到乌兹别克斯坦去讲道，对不对？那我就要带着一个乌兹别克斯坦的宣教士跟着我去，他要还找个会讲英文的，而且我还要考考他英文好不好看他圣经熟不熟，他就替我把英文翻成怎么样乌兹别克斯坦。我到了哈萨克斯坦的话，他要替我哈萨克斯坦话有的要替我翻俄语所以我到不同的国家去呢我都事先会跟宣教，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宣教伙伴？因为我都要跟宣教机构联络，他们在这个国家有他们的 mission center， 我去的时候住在他们这个地方，1天30块美金，然后呢请他们的一位的宣教士呢给我做翻译和司机，带着我跑或者走路，一天也是30块钱美金啊，所以1天60块钱呢，你就可以在很多这种国家里面呢去做布道的也好，去做宣教施工也好，去做讲道的也好，探访的也好，都可以去做了。所以我很多年，我大概有10年的时间呢，在中亚洲呢各个国家跑来跑去所以在那个地方服侍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叫我现在去我去不了了，背受伤了，人又累，我又会晕车晕得厉害我晕车晕得很厉害每天早上都要吃药我都怕吃多了以后怎么办 我跟别人坐飞机哈，别人你看那个，你看下面，你看余长老，你看你看那个，我说不要和我讲话，我现在都恶心了，快吐了，我眼睛要看着前面不能动，头一换人就要吐哈、啊，人家还在那边看那个风景，好像很不好看。其实为什么可以看？因为那个飞机底下是可以看通的，因为那小飞机啊，才那个底下都是破的啊，你那个脚只不要掉下去就好了啊啊，然后那个飞机啊飞到一个山上呢，啊居然飞不过那个山又绕回来哈、啊，然后再换一个大点飞机飞，要飞过去呢，人家对方不让你过去，然后又回来，哎呀，在那种国家哈 啊你去服侍的话，真是无奇不有啊，你错过这个时间，你都碰不上这个乐趣了，真的。当年我们到中国去宣道的时候，出去上厕所，哪里有厕所啊？给你一条棍子，自己带着手电筒，自己出去找。啊，我到了那个蒙古哈，憋得要死，下来我说我要上厕所，他说我们这个地方没这个词哈，啊，从我这边到下一家中间40里路都是厕所，去吧，啊，不要到羊圈里面来就好了哈、啊。所以这个每个地方都是很有趣的事情哈。啊、但是你不去宣道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机会啊！我到缅甸好几次，我到南非都三次哈。南非是说你没有被抢过，你就没有来过啊。所以我到现在还没去过南非，虽然去过三次，哈、啊、哈。还有的地方呢，都是身上都带枪的啊。我很多地方都跑服侍主，我就说了，只要主要你去的哈，啊，你就去。嗯，这个主保守你，主没有要你走，你也走不了啊。你如果怕死的话，你根本就不要去。祷告主平安是可以的，因为主也不要我们遇见苦难，对不对？但是呢，让主的旨意成就，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宣教跟这个苦难两个事情是平行的，主不叫他交叉就不会交叉的。一个害怕的人就不要去做宣教啊。那我现在是年纪大了啊，这个很多地方的人都要我去，我现在去不了啊。我以前你们如果飞 UA 的，你知道我是 1K member， 什么叫做 1K member？ 就一年飞10万 miles。我现在变成银的了，为什么？因为老了飞不动了，也不愿意飞了，从那个东南亚飞回来累死我了，对不对？这个好多时候我都不去了，然后我4月份要到澳洲去哈，要去一个月啊、去好几个都市去讲福音哈，然后还要去欧洲啊，去什么地方？那我现在都尽量不跑了啊、所以每个时间有 window， 年纪比我大的，譬如说八九十岁了，身体不好的，你现在叫你到非洲宣道。你也不太实际了，对不对？但是你20-30岁的时候，我告诉你哈，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想开个车子把美国绕到几圈。现在只要超过一个半钟头，我就不去了。你们教会是唯一超过一个半钟头我还来的教会，因为关系好嘛，而且这么认识这么久，而且礼拜天早晨不会一个半小时了，那个人少。但是只要到了下午哈，那个整个那个287号、278号，全部都是塞，都是那个好像 parking lot 一样。我这个从你们纽约哈开到 State Island 已经好了一半了哈，啊 State Island 也是塞着了，跑到 New Jersey 以后哈，啊人已经昏晕了啊，赶快到路边去睡觉啊，人就不行了哈、啊。年轻的时候可以，我现在到远一点，我就找一个年轻弟兄替我开车呢。谁会想到当年那样子能干的一个人哈、啊，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啊！我告诉你，时间过去就过去了，趁着还有今天，主给你服侍机会。就服侍吧，不要找理由了，不要找理由了。旁边有人主感动你要传福音就传，你不要说 not ready 哈、啊，给自己 excuse 啊。我有一次跟我姊妹两个人到青岛去，然后青岛完了，我们一起要到济南去啊。然后我们坐火车啊，是对号的，然后我对面坐了一对夫妻。我正想好好欣赏欣赏风景呢，没想到我的姐妹开始跟对面那个女孩子开始传福音了。我想，哎呀，真是给我惹麻烦，你传我就不好意思不传了，我就跟那个男的传福音了哈。我本来想休息的，变成跟他传福音了。然后传了一下子以后呢，还没有好好传开呢，他那边已经带他做决志祷告了，把我这边吓死了，压力太大了，怎么那么快就做决志祷告了？我赶快加把劲，这边后来这个人给我做决志祷告了，他总算交了差，要不然的话不是一路心里不平衡嘛啊！所以我这个姊妹哈，动不动到哪去，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哎呀，很多人就得到帮助啊！我觉得要很清楚感动我才做，对不对？没有很清楚感动我就不做。但他觉得怎么样？给别人祝福总也是好的吧？所以他常常我们这次出去，只要弟兄姐妹见面。要走以前就是大家轮流全部祷告，不管几点啊。 所以我跟他出去也是要学功课就是了啊。但是他也是一个一直祷告的人哈。感谢主吧。我知道你们耐力还差不多哈，再坚持十几分钟我们就休息好不好？十分钟左右哈。我还没开始讲呢。不住增长的教会呢，绝对不是侥幸的，同意不同意？这个没有白吃的午餐，对不对？教会成长一定有原因的啊。那个每个教会都有难处呢，都有成长中的瓶颈。每个教会成长的时候都会遇到事情，若是无法跨越这个难处的话呢，不但停下来，而且快开始倒退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不住增长的教会，基督荣耀的教会，尤其是属灵方面的难处那真正的难处其实都是属灵难处让你教会不成长教会不成长的原因呢，我常常讲到呢，其实领袖责任很大，领袖缺少慢耐生活，不常有主，这是我要讲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教会做同工的还有弟兄姐妹们，不要只靠 只说，不要以为我讲的只是教会两三个长执会的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中间有很多很资深的同工在我们中间，不管你有没有位置，或者是你已经下来了退休了半退休了，像我这样不管怎么样子我们要为教会进到幔内，在神面前做守望代祷的人，这是我们要教会祷告越多，这个教会就越有力量。你知道当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们爱主信心多的时候，讲道的人很轻松的，要不然的话很辛苦的我不能在这边讲我看你们还是有 video 不同的教会是不同的感受，有的教会我常常去很多的教会去帮他们解决问题我来的路上还帮一个教会处理这个教会分裂的问题一面开车一面打电话听电话就是这个就是处理事，你不要以为我在家就很轻松常常很多的长老和教会的牧师们打电话给我因为受伤的牧师很多打电话给我这些年轻的牧师也蛮可怜的当然绝对不是说他就委屈了，他当然也有成长中间的一些的需要学习的但是也并不见得都是他的错教会很多教会就是把传道人当成雇工一样很多的坏习惯，尤其在北美这个很多人凭肉体的，这是很多的拿公司的办法拿到教会里面来把这个传道人绑得死死的，到处都有所以常常就会处理一些很多的事情，我就发现很多的问题都是从这个肉体己生命里面出来的。所以我曾经在你们这边一个组织讲过，我在澳洲去年给他们整个澳洲100多间教会的牧长同工在这边做同工培训的时候，我就说要解决教会难处层出不穷，要解决的话有一个很好的办法，一针见效的，大家都想听，我说全部死光了就没有事了年轻的时候我还不敢讲这个话，现在年纪大了我敢讲这个话都没死透嘛，对不对？都死了就没事了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不服气的，我们里面有血气的肉体，怎么死呢？其实就是来到祭坛里面，怎么死呢？就来到幔内来到幔内亲近主，在主的爱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原谅别人。我们来到主的爱中，被主的爱感动充满医治以后呢，别人给我们的伤痕才能够得到医治我们在神面前才能够真正的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不是来到神的宝座面前遇见神自己，我们里面永远会有很多的愤怒不平伤害或者是等等重担等等，我们过不去了。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祷告完全交托没有祷告到透完全交给神我们有背的重担都不觉得。所以现在全世界最少已经有 3.5 亿的人是忧郁症，美国大概 8% 的人是忧郁症中国最少 6% 的人是忧郁症那忧郁症的里面呢有很1%个很大的比例，忘掉是多少15还是多少人会自杀，然后忧郁症里面2/3的人曾经想过自杀，那这些都是 HMO 里面公布的资料那这些资料都还是直到2017年或者2015年，那最新的资料成长得很快，香港甚至说香港的青少年中间他们的这个忧郁症的这个增加率呢是很高的10%越到现代这个越厉害，因为为什么越来越厉害呢？因为手机出来了，通讯出来了，很多东西 进入人的生活思想，霸占人的生命，哈，这个就不要讲。我听说这个上面还可以赌博的，听过？你们有没有听过？啊，上手机可以赌博的，赌钱的，好可怕啊！那这个不需要上赌馆、赌场就可以赌博。那这个一个人啊，一个赌一个赌等等哈，很多事情上去就不得了啊。那领袖如果缺少这个慢的生活，不常有主的话呢，那教会还是照常进行，也是开会。计划啦、委员会啦、节目啦、活动啦、道理啦，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 discipline 啊，然后信徒缺少关怀，为什么？你不亲近主的时候，里面的爱和那个温柔和那个喜乐就缺少啊，你只会去处理事情，只会去解决问题，然后甚至于去责备啊，然后你就缺少这种陪伴、关怀、喂养、成全啊，会就是会希望不要出事就好。不会是看到人家错了以后呢不会用怜悯的心肠去怎么帮助他成长，而是希望他不要再惹麻烦因为我们的耐心也失去了所以会众呢听到不行道很多人在做礼拜呢，但是很少人再去传福音了。教会传福音开始呢就靠讲员了和少数人了。大家邀请朋友呢常常布道会变成陪灵布道，为什么？都是弟兄姐妹们变成陪灵了，没有福音朋友，有的话也是几个直接布道友，不知道如何宣教福音都不传，就不要讲宣教了，所以教会不成长。那教会建造呢，主要还是祈祷传道，传讲神的道，从身上面领受神的话传扬出来，然后借着大使命呢让神的国度呢发展。大使命不是传福音而已啊，大使命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门徒是跟随基督的人才叫门徒哈。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快要开始这个时间是不够的哈。必须持定意向。我今天没有花时间在意向上面哈，我平常讲的话常常从意向开始，因为名无意向人没有意向人就放肆哈。教会如果没有意向，领袖没有意向的话，我们就斗拳打空气哈。要有一个清楚的优先次序在神面前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然后教会里面有优先次序，什么是我们教会最重要要做的什么事情是比较次要的，带领会众完成神交给我们的使命哈。每个教会基本上在圣经里面、基督里面是有共同的，但是也有个别不同的哈比如说安提阿教会，神让他们去做一个普世宣教的工作，那别的教会是做不到的哈。那他们在神面前禁止祷告的时候，神要他们打发保罗巴拿巴、扫罗去，他们就怎么样全力支持哈这个教会是特殊的哈。然后能够建立呢核心的领导团队、同心的侍奉团队、爱心委身的关怀跟福音团队，那这个要讲的话本身就要讲十分钟以上哈我就没时间讲了哈，因为这个这样的侍奉上面的，我今天讲领袖不讲侍奉了，但这个组成都是领袖组成的。教会要有属灵在神面前有意向，认识神、敬畏神和主的关系呢稳固，在真道上面非常清清楚楚的整个把圣经好像能够整个圣经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已经变成他的生命，任何的不合圣经的东西呢他马上就知道我就说呢对我来说呢，你讲100句是100句里面99句是好的，只要一句话讲错了我都知道，为什么？整个圣经已经在我心里面连成一片了，真理已经贯通了。所以你只要有任何的异端或者是邪教或者邪端或者是极端，我都可以听得出来，哪怕半句话错了都知道。你如果用和合本，你错了一个字我都知道就是你背圣经背错一个字我都知道，因为怎么样，圣经很熟了如果你不用和合本我当然没办法，但是意思是在那里。所以这个核心领导团队呢是以祈祷传道为事，就像安提阿的教会一样，他们进食祷告，他们在神的面前守望，神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照着神的意思能够带领会众呢做成神国度里面要做的事工。那这些人属灵的生命呢都要有够高的我以前讲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就像一个木板做成的这个桶子哈，哪一块板子低了水就从这里流出来。所以教会成立的时候，教会绝对不能够在核心团队里面找一个属灵生命不够的人进来，哪怕他再有才干、再有钱、教会再有历史，他生命够不上去，没有舍己，没有被施加跟随主的话，性格不受对付，然后品格不端正的话，灵命不成长的，绝对不能做教会核心领袖。 因为教会的教会要做什么事情都会被他的生命的浮浅和肉体等等所拖下来哈，所以这是非常小心的事情。宁愿时候不到继续祷告，少也没关系，绝对不要凑数啊。第二个，同心的侍奉领导团队，把教会所有的事工都能够独当一面的知道在神家中怎样行，像是为神的家能够站立得住的独板破口的啊。这多半是讲教会的执事团队哈啊，第一个是讲牧师长老团队哈，如果按照圣经里面，然后关怀团队，这是一个教会可以往外面四面发展的啊，所以这个借着一个一个小组呢，把福音向外传展，因为很多人不肯来教会，但是可以到你家里来，到你的小组来啊。若个教会呢啊成长那么快，就是靠着小组，为什么？教会才一年半的时候，感动我要成立这一个，我在祷告的时候，神感动我，那个时候我每一个礼拜大概有三天晚上跪到房间祷告两个钟头到两个半钟头，就是为着神的国度祷告，为着一个不是只有为这个小小十几二十个人教会祷告，而是祷告神要我做什么。神就很清楚要我成立这个礼拜五开始全教会推动小组聚会，我根本不懂，然后我就去分享啊，这个还有同工反对啊，我就一直祷告很清楚，然后就开始了，我家开始第一区，然后半年之后第二区，然后到了第二年变成六区，然后慢慢慢慢我交出去的时候已经有六十个小组啊，就是大家舍不得分，但是就是借着分把很多的朋友带到教会里面来啊，小组一起读经一起祷告，每个礼拜都有，都是礼拜五，为什么？万一礼拜六教会有事情就不会受影响啊，有特殊事情的话礼拜六出去郊游没有关系啊。我下面举的一个例子哈啊，等大家休息回来好不好？四十分回来可以吧？啊，弟兄姐妹们回座吧。啊，六点就结束，太快了，对不对？然后还就要吃饭了。嗯，好，现在我很快的用神的工作哈和国度的开展呢，和大家谈一下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侍奉的一些的注意的事情哈。许多的教会当研究侍奉，或者是教会，或者是教会增长，或者是如何侍奉呢，都想到起初的教会怎么做，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学习哈。所以很多人都回到《使徒行传》里面去看，那看来看去呢，其实《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的有一些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们对基督的认识，然后在神面前的顺从，还有对真道的认识，还有许许多多和主耶稣自己的委身呢，不是我们几眼就看得出来的啊。那在他们身上呢，主花了三年的功夫来制作他们，虽然在我们看来他们身上还有很多的缺点呢，但是神在预备他们。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是我很喜欢的哈，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大卫，再来喜欢保罗，最后喜欢彼得。为什么？因为彼得是一个和我们比较原生原版的比较像的一个属肉体的人这个很激动很冲动，然后都认为是别人错得罪人都不知道，还以为别人欠了他的所以和我们现代版的人呢比较像。但是这个人被主改变到最后哈，有三件事情是他的特点。第一个，他被主制作到一个地步呢，主可以把他的羊交托给他，因为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嘛，记不记得？因为主知道彼得已经对自己灰心了，他愿意为主寻道，但是到最后呢，在侍女的面前，在别人的面前三次不认主，对不对？而且又自己打鱼去了，他已经完全就是破碎到一个地步呢，对自己已经再也没有自信心了，而且知道呢这个主爱他，所以当主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他是感到主的爱在他身上呼召他回来，因为主又接纳他，所以他能够回答说主你知道我爱你呢。那个地方呢重点在于呢，这个人已经在主之外再也没有所爱的了，已经被主得到了，完全得到了，所以主可以把羊群交给他。所以我就明白一件事情，一个人要去牧养神的儿女呢，若是不是全心爱主的话呢，主的羊群不会带得好。一个牧者必须爱主才会爱护主的羊群，若是我们对羊群只有管辖，或者是人多，或者是看外表，那么不关心我们的群羊的时候，我们不会是一个好牧者。 同意我的话吧。所以彼得这样子一个粗糙的人哈，被神制造到一个地步呢，神能够把羊交给他，你喂养我的羊，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然后呢，主和他讲一件事情，你年少的时候树上随意往来，但是你年老的时候你要被别人树上带着，但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彼得一句话都没有向主说为什么不可以，他过去是随意往来的，现在是树上手情愿被人家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他爱主，就像以赛亚一样，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已经在神面前已经 total surrender， 他的人生不再随意往来，你要我做什么做什么，手捆起来就捆起来，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anytime anything anywhere。 这是一个被神制作的人。到最后当他看到约翰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的时候，主说与你何干，他到一个地步不会再去比较，不会再去看别人。我们今天为什么侍奉里面常常心怀不平，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个人这样，为什么那个人这样，为什么我这样而我没有这个，别人有这个，别人有那个，我没有这个啊。余长老可以到处跑，我都没有办法跑啊。我们就会比，主说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明白吧。彼得变成一个全心跟从主的人，所以他才能够进到使徒行传被主大大使用。所以五旬节降下来神使用他怎么样，三千人得救，北门口怎么样，五千人得救，在官府的面前斥责官长，然后宣告这个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该的。他可以起来斥责这个亚拉尼亚撒菲拉弃哄圣灵，他可以在这个雅各跟犹太人起来反对巴拿巴和保罗给外邦人这样子的不受割礼的时候，他起来讲话，一讲完之后呢，这个真理就是确定因信称义，他们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不把犹太人的规矩加在外邦人的身上，这个都是彼得在神面前被神使用的。然后呢，神让他下这样跟尼流家里去的时候，他知道当他一下去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全部都会起来反对他，但是他心中说，主，他知道他已经回答主的东西，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已经在主面前回答说，主你知道。所以当主叫他下去的时候他就下去，他回来果然不错，整个耶路撒冷的人起来，律法派的人起来攻击他，甚至让他的领导地位都受影响，但是他在这个时候眼中已经只有主要他做什么做的。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不要小看啊，主在门徒身上所制作的，神让他们制作他们成为神可以使用的人。所以当彼得被破碎，彼得被制作，彼得在神的面前第二次的起来，主呼召他你跟从我的时候，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看见他是如何的跟随主。所以我们看见当基督在神创世以来神所预备的羔羊到的时候，然后道成肉身在地上祈祷传道，然后行异能，然后把神的道传讲出来，然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从死里复活，败坏长子权的魔鬼，得到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权柄，然后复活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将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然后这一个新约开始，神在历史历代所预备的时候所要做的事情，这个时候是一个新的一页打开，这是一件大事哈，天地中间的大事。那么但是神在这边使用的话，就是这120个人在这里十天，在马可的小楼上同心合意的祷告十天，等候圣灵降临的日子，五旬节的来到。五旬节是神所安排的日子啊，所以当五旬节第二章来到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跟十一个使徒起来传讲神的大作为，然后在这里述说救恩的时候呢，众人觉得扎心，问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得救的时候呢，彼得就回答他们，今天世人在这里问我们说我们当怎样行才会得救的时候，我们教会能不能够回答他们，怎么回答？彼得回答他们，然后叫他们怎么样，奉主耶稣名受洗悔改认罪，奉主耶稣名受洗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而且通得基业等等哈。所以三千人得救，然后到门口的时候呢，五千人得救，这是教会在这里成长的快速的成长，因为神的能力来领导。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当神的国度往前走的时候，撒旦的名字意思叫做什么？叫做抵挡。 当神在神的儿女教会在侍奉往前走的时候，国度在开展的时候，仇敌一定会起来搅扰，这是一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有一种妥协的心态或有一种胆怯的心态，或有一种逃避的心态，不怕的，我们就是往前走。我们知道仇敌会拦阻，但是我们明白知道，我们不是说故意装作不知道，也是希望他没有。我们不论如何，我们只知道正面往前走碰到一个事情靠着主越过去，碰到一个事情靠着主越过去，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当我们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人数很少的时候，为什么我在神面前祷告，一直在祷告？因为觉得这是属灵的征战，祷告神能够得到一个教会，凡事照神的旨意行，建造一个教会能够让基督永远在这里做主做王，建造一个教会能够让神永远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可以使用这个教会，而不是成为一个人的组织，成为一个宗派成为一个人在这里这个做主掌权的地方，而是完全被神来使用的一个地方这个教会完全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只要我在那边就一直强调这样的事情，放下自己的背景也放下没有背景的背景，大家按神旨意呢，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也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呢，照着神的旨意同心合一的侍奉神，把自己一切委身都摆上那么当教会起来，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讲到这个教会成长的时候呢，第四章开始呢，撒旦的逼迫就来到。所以要拦阻神儿女成长，第一件事情最简单的事情就是逼迫。很多人平常没有遇到事情，当他要受洗的时候就生病。我们常常碰到一些要受洗的人会打电话，突然感冒，突然家里出什么事情，多得不得了不信没事，一信的话就出事情或者信了不久以后不小心得了癌症，这种都有你就发现这个仇敌就是要让这些人的信心崩溃因为他们过去有迷信的背景所以他就用这种来吓你让你这个信心就软弱掉了所以外面光府的逼迫呢，第四章开始就再也没有停过，不是说第四章而已，第四章开始，第五章有，然后第六章好像没有，但是尾巴又写出来，然后这个史蒂凡被抓，然后到第七章史蒂凡做见证以后，史蒂凡被打死，然后第八章开始，整个教会被逼迫，一直没有停过到今天。所以我们要害怕，要活，住在自己的象牙塔里，住在自己的这个温室里面，在神面前这个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禁止刀剑不肯为耶和华流血的必受咒诅，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怎么样子顾惜我们的生命主说在这世上为我舍弃生命的必要得到生命，顾惜自己生命的必要失去生命，顾惜的是短暂的，但失去的是逃出喜悦的永远的奖赏。所以我们不要眼睛只看到今生的世上。所以我们侍奉神的人，其实当不是我们多勇敢，而是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勇气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像是甚可怕的勇士然后打发黄昏在我们的面前前面有多少人拦住我们，我们仍然往前走，因为知道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所以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心态。所以在逼迫苦难的里面，教会照样成长，这是一定的事情所以第四章教会在逼迫里面那个教会继续的成长。然后你看这个第二章和第四章的后面都讲到这个大家卖的田场凡物公用，教会不住的增长。第五章所以第四章好像这个撒旦像是吼叫的狮子，到了第五章第六章呢，撒旦好像光明的天使就不会，就是另外一个现象又出来了你如果看外表的话，有一天大家都在奉献的时候呢，亚拿尼亚撒菲拉也来了，带着他们说我们卖的田产来奉献给教会，好不好？感谢主，很好的榜样，是不是？从外表来说，如果教会没有属灵的领袖在神面前有属灵的洞察力，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腐败呢，就开始进到教会里面来。为什么？彼得讲得很清楚，田产是你的，卖不卖你自己做决定，第一个。第二个，卖了之后呢，奉献多少留下多少是你做决定，完全是自由的，捐得乐意的，对不对？谁叫你欺骗圣灵？明明留下了一些，但是说这是卖的全部的钱，我100%全部都奉献了， 这两个中间差别知道吧？不是神要你全部奉献，而是不要你骗人，不比的重点在这个地方啊！你不卖都没有关系，因为田产是你的，你不卖，没有人说你不爱主。不要为着表面哈、啊、去学啊，因为别人都卖了，巴拉巴全部卖了，全部奉献了，所以大家称赞他了。他说：“哦，我也要来这个，好像流行一样。”所以呢，他也去卖了，卖了以后呢，留下一部分，然后告诉彼得说：“这是全部。”这是世界上没人做的方法，但是在神的面前，当圣灵掌权的时候，这种事情过不去的，因为这是撒旦的工作，要腐败教会，借着个人的贪心，留下就是贪心啊，然后欺骗带到教会里面来，这种东西外面看不见的。所以教会为什么要属灵人守望，为教会祷告？因为我们要看见那看不见的，抵挡那怎么样看不见的，对不对？看的是好的，其实是不好的，很多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听起来很有道理。我在若哥教会做这个长执会主席的时候，那我们一开长执会将近50个人了、啊、40-50个人小事情。为什么我们牧师长老加起来就12-13个，我们执事有30个，我们有传道，有这些什么东西，一来的话就将近50个。如果扩大同工会呢，小组长来，小组长有80个，那就100多人开会了，对不对？那很多都是很有社会经验的，也很有才干，很有个性，也是很独立的，很有见解的，这都是好事情。但是就把这个公司的方法，他那公司方法什么，啪啪就介绍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希望教会就这样用，然后让教会更 effective， 更有效，更什么东西，讲这些东西来，是吧？我在说，这些东西都是中性的。人最重要，是不是？而教会的最重要的目的是祈祷传道荣耀神，建造他荣耀的教会，成全神。方法这些东西呢，如果把你的精力都消耗掉了，让你去转移了，然后把圣灵的工作限制住了，我们不要这个东西。所以哪怕你讲的再有道理，我觉得不合适，我就谢谢，就不要了，或者是把他的精华能够节省一下，然后做参考，让教会的成长永远不受怎么样子啊，任何的事情要打岔。教会最重要的就是往前走啊，任何的东西浪费时间。我常常看很多教会开会的那个议程呢、啊，我一看我的这个会里面哈、啊，根本没有属灵的东西，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琐事，不开也罢啊。很多我不是讲你们哈、啊，因为我开的会太多了啊，那个有的是会的里面一些事情都是人的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情啊，也在里面。然后一些人想做的一些小事情在里面啊，真正以祈祷传道为事，而且以神的国度，然后整个教会的这个福音或弟兄姐妹们的需要啊，这种关怀这种的照顾哈啊，或者是教会有哪一些更好的一些的教导喂养啊，一些的这些东西哈啊，教会属灵的方向的矫正哈啊，能够知道神要做的事情，有一个国度的眼光和胸怀哈，很多的事情不谈的。所以第五章在里面四信经啊，但第五章的逼迫更厉害。第四章只是被叫了说不准奉耶稣的名讲道，啊，第六章去审判了，整个71个人的议会哈，啊，这个大祭司这个亚拿哈，啊，还有这些这个这些这个长老，还有官府，还有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啊，官长全部在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好像一个正式的法院。然后把这70个人12个使徒呢叫来公审，当这个彼得说这个顺从人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等等的时候呢，他们有人都生气了，要把他们杀掉，还好你们圣经说，我在上面头已经晕掉了，穿太多了哈。一直讲哈啊，说这个啊不可免得民众生乱等等哈，就把他们鞭打了啊，然后再放他们啊。这个他们这个鞭打虽然一句话过去哈，但是罗马人他们那个时候鞭打是打39下减一下的哈，所以是很厉害的哈。所以最起码他们是欢欢喜喜的，算是配为主民受辱。这第五章，所以逼迫更厉害啊。那但是呢，比较强调的是说呢。撒旦另外的攻击呢，就在逼迫之外加上了俯视看不见的要进到教会里面来。那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另外一个办法要来拦阻教会成长，什么办法呢？ 转移教会意向的陷阱啊。当教会应当祈祷传道往前走的时候，他用这个教会事工上面产生的一些的难处啊，然后因着难处所发生的怨言呢，要让使徒们去分心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使徒们就不能够以神的国度的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当初我们若个教会开始建第一个堂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1982年开始呢，我们就被当地的浸信会要我们自己去内抹高就，因为我们成长太快，从79年到82年已经到200人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在一起呢这个很喜欢大声讲话年纪大的人呢站在楼梯呢不让路，人家美国人要过去呢在旁边 excuse me 都听不见那厕所都是我们在用，别人排队都排不到所以这个他们只好请我们走路那我们根本找不到地方去，那只好那个然后祷告主在祷告的时候主让我负责这个建堂，那个时候我是教会的主席我说我做这个主席都战惊恐惧的，还要另外三个兄长闲着干嘛，当然是他们三个做但是主告诉我就不讲话，后来他们三个一起叫我做了，我说照理说你们太不合理，但是神已经告诉我了，所以我就做了。所以当我做又做建堂又做主席的时候，我一再强调一句话，不要让建堂影响教会的属灵建造，明白我的意思吧？教会建堂，教会需要钱，无论需要很多很多的琐碎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为着教会的成长，不是为着建堂。所以不要让建堂影响教会正面的成长，因为我们的意向，我们的优先次序就是祈祷传道，把神的道传开来，把神的儿女建造起来，福音不断的传福音，然后不断的喂养神的儿女。建堂这个事情小事一件，神会负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有6万块钱，我们只有60个人可以奉献，但是呢后来我们要88万我们用大家来填信心应许表3年的，你这3年每个月可以在1/10奉献之外愿意奉献多少钱，3年加起来24万而已，加上我们的6万只有30万，要88万但是呢神感动我我就说不要借钱，他们天天向我要钱，我说钱在那里，需要的时候就下来我们110万现金干起来，没有欠过一毛钱，因为超过88万还有钱所以就把那个设备给翻新了一下这些电脑的设备这些网络设备就设备得更好我们第二个最大的这个堂1200万的堂也是现金盖起来，一毛钱都没有借神预备的这个堂盖好之后，我把财务管理呢交出去，然后神也正好带我出去也做本地宣教，就出去牧会。所以我一直没有讲完第三期开始2013年神带我出去牧会去了神不要叫我做牧师，对不对？所以我一直没有做牧师。后来我明白呢，神要我去做国度的事工，所以我一直在参详大会里面做主席或者做顾问或者帮助美东，帮助美西，帮助美南，帮助欧洲，帮助英国各个地方举办这种联合的宣道大会。去年年底我还是去了 Houston， 那也讲也带聚也在那边帮忙有300个教会一起合作，300个教会查经班，大概2900人在 Houston 第二届我也去了。所以无论美西无论美东，今年是美东，为什么让众教会一起为着神的国度呢？来这边听最好的讲员，听最好的宣教士，给我们听见最前线最需要的代祷事项和这些我们的主内的肢体，然后呢给我们一些机会，让我们能够投身，也能够祷告，也能够投入。所以这是我在这么多年呢，神让我知道不让我去做一个教会的牧师，神让我去做众教会的联合的工作因为很多教中国教会都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就是一盘散沙，对不对？其实教会也是如此，我就要去靠着主的恩典打破这一个，让教会能够携手合作，为着神的国度一同服侍。所以我这么多年都是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过去常常跑就是这样子做这个事情感谢主所以我从2013年开始就去牧会，牧会是我的本地宣教，因为是在 New Jersey 南部。那后来呢，这个教会让我做主任牧师就不放我，越来越被绑住了我就答应他2年，后来做了3年多后来我找一个牧师替我做了以后呢，我就开始又宣教。 但是现在那个北边的帕斯佩尼那边那个主恩堂啊，请我又要请我去，我说我再也不会做牧师了，我只会做顾问牧师啊，顾问牧师就可以宣教了，是不是？所以啊，我现在是他们的顾问牧师哈，那啊也是我的本地宣教，我是为了这一个，所以我现在的时间呢，就是说开始我人生的另外一大段，就是帮助各个众教会，帮助众教会能够在各个教会里面呢，让他们能够以祈祷传道为事呢，能够越过一些消极的一些不需要的事物哈，好好的成全圣徒，带起一些门出来，这些人可以让主使用。一个教会当你看到哈，圣徒被成全之后，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具有属灵的身量，那是很可爱的一件事情。我在主恩堂看到的时候心里就喜乐哈，那个教会55年哈，比你们教会年轻一点吧，你们教会多少年？你们长老们不要知不知道？70年啊，70年到现在多少年？大概50年是不是啊？他们55年，那搞不好比你们还早一点，他们55年了啊。我去那边做顾问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弟兄姐妹们中间爱主的很多啊，那个心里面的喜乐啊是没有办法衡量的。你就看到弟兄姐妹碰一碰哈，就不是故意碰他哈，接触一下，你就发现里面哈有生命。另外一个接触以后，你发现这个人的性格哈都被塑造，然后有自动去关怀爱人的心，愿意传福音，愿意探访，愿意关怀，然后呢对主的话那样的渴慕哈，哇，你在那边中部是好舒服哦，真的好舒服哦。我在另外一个教会中牧师哈，他们执事们平均信主的年龄6年，而且80%是从国内刚来信主的，所以那个文化的那个和圣经文化的那个价值观哈，他们在冲突的很厉害，他们自己都说了啊，平常很爱主，但是一碰到利害关系的时候很为难，所以性格很多东西哈不是故意的啊，所以他们就真正愿意跟随主的人，你就发现哈，他们很诚实人，他们都说哈，他们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价值观能够回到圣经里面，照着圣经的价值观。最起码我从小考试不作弊的，但是我的姊妹到中国大陆去教课的时候去带传道人的上基督生平班哈，传道人都作弊的，因为他们认为是分享，而且带着感恩的心啊，所以他们抄别人的叫做分享版，而且感恩版啊。啊，那我们这些在美国受训的人哈，我们考试不作弊是自然的事情，是不对？这个是文化的问题。那圣经的文化绝对说不要作假，对不对？作弊是不是作假？所以成绩好重要不重要？重要。所以碰到利害关系的时候，考得过考不过啊，差别很大的时候怎么样？就有价值观的斗争。所以呢，信仰就碰到生活里面的实际的利害关系的时候，这是国内来的人告诉我的。他们要有这种价值观的斗争啊，那每个文化都有它的那个特点了，我不是说只有这个哈但是感谢主，当你听到这些人哈这样做的时候很受感动。我还听到我认识的，他是一个也是福州来的，然后也是去做了一些的那个收集一些资料，然后去法官那边去办身份，其实在办的过程里面信主了，所以法官就问他说，你这个东西真不真的？他告诉法官说，我现在是基督徒了，如果我早是基督徒我就不会这么做，这个里面有假的。那个法官怎么说？像你这样的人我们欢迎你，就给他过了。哈哈，真的啊，这个人后来变成传道人，好不好？所以福音还是要传的啊，所以我常常喜欢到福州人中间去传福音。为什么？他们最需要主。别人告诉我说哈，这个他们是有另外的希望，另外的另外的目的。我说哪个人信主没有目的啊？很多人生病的来祷告主，对不对？很多人遇到难处的为他祷告，他认识主，这大家不一样就是了啊。但是我们都需要主啊，因为我们都有软弱，都有难处，对不对？就是不一样的环境，我们没有碰到就是了。我们碰到的时候，我们说不定也有一些地方是需要主的怜悯，是不是？所以福音是每个人都要的，阿们。所以我很喜欢到福州人中间去传福音，因为我真的关心他们。 所以他们也知道，看得出来，他们常常信我去啊。这个我过去这几年，我一直祷告主十年了，为着去福州人中间工作，祷告了十年了，我要跟别人合作，别人不跟我合作，说啊，福州人哈可以坐飞机来上这个受洗班，拿了受洗证以后人就不见了，啊，我说拿了受洗证不见了，如果福音真的传得真，传得好进去了，他飞到哪里人都会，神的话都会跟着他，他有一天还会信主的，我就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就拼命传吧，管他是带着什么动机，谁没有动机啊？我讲的不是，我讲的谁没有这个需要嘛？每个人都有需要嘛？那这个需要对他很实在，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跟着别人的方法做。我们就为他祷告嘛。有一天搞不好就像这个传道人一样，他就可以什么？我宁愿不要身份，我也跟随主，看主带领啊。那搞不好即使不来，他回去搞不好比在这里还好。出来的人不好意思回去啊。不出来人就不要受这么多苦。其实福州人在中国在美国很受苦的，我常常看到很多福州人，我也不好意思问他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被人家骗来的。我去年到意大利，意大利人告诉我说，他们以前也是偷渡啊，很多人在海里面坐船，对不对？一碰到那个海警，他们就把他们整个淹死掉，好残忍啊。但是他们说，我们现在温州人不偷渡了，为什么？没有需要了啊，因为已经起来了，所以他们也知道出来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出来的多半是这边有亲戚有家人接触了，要不然就不出来了。我在雅典的时候，还给一个清洁人偷渡到了那个其实雅典那边很热的，都四十几度摄氏度，活活热死的。我还替他主持追思礼拜，他也是一个主内的。所以今天哈，很多的地方已经开始改了哈。那今天美国也不是好待的地方，我还在想说退休要到哪里去，我发现台湾健保不错，东西便宜哈，好吃的东西不少啊，而且也你在这边拿这个 Social Security 到台湾去就可以活了，你在这边拿美国的 Social Security 你穷死了，对不对？不是要诱惑你们哈，因为我碰到有人从这边退休了回到台湾，用他的 Social Security 哈，只要有地方住就是了哈。这个他每个月过得很好，我去的话还请我吃臭豆腐呢，每天日子过得很好哈，不讲这些话，所以生活都在主手中了，不要担心，主告诉我们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再说哈，那第六章是我要讲的哈，这个给你们举个例子哈，第五章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第四章彼得说，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是教会的立场。第二个，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人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是教会面临真理的逼迫的时候的立场。我很简单的这样讲，我们都是每一个国家最好的国民哈，我们是超过一般人所尽的义务，我们基督徒带着爱心愿意给哈，这是我们自然的，但是当真理碰到真理要被否认基督的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宁愿生命舍掉，我们也不会妥协，因为这是圣经的立场啊。那么但是我们要为执政的掌权的祷告，让他们不会悖逆抵挡神，因为他们这样的悖逆带来的只是灾害，对整个国家人民的伤害，不会有好处的。所以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这是保罗所说的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感谢祝谢哈，为君王和一些在位的也当如此，就是这个道理，要为他们祷告，不是只在这里责备，在这个地方批评这是第二次被捉拿哈。然后内部哈，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个事情我就不讲了，这个很简单的就讲出来的哈。然后这个地方呢，你们太舒服了哈，你们读一下好不好让你们提升一下，请大家一起念，请。 这边你们，我要你们花一分钟时间哈，想想看这个里面你看出什么东西来，和教会的成长、神国度的发展，跟我们个人侍奉神的意向和方向和决定的事项有什么样子的关系，你们思想看看。平常可能太熟了，但是现在想想看。好，大家可以啊，在五点到六点也是可以问问题的时间，是不是？所以你们也可以开始问问题，好不好？啊，你说这个里面哈，你们不问问题，我问你们哈，因为我知道你们都很客气的哈。啊，这个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啊，年轻人讲话大声一点，那个年长一点的这个不讲话，你们年轻人要。这代表年轻人将来看发生什么事情啊，或者这么讲吧，对教会成长有点拦阻的事情是什么？我已经听到了，声音太小了，发怨言，对不对啊？教会发怨言是好事坏事啊？长老们喜不喜欢听到怨言啊？喜欢啊。你们听长老回答了，哎呀，长老的怨言已经听到耳朵都发茧了，对不对啊？怎么又来了？哎呀啊，这个还没解决掉，那个又来了，救火怎么救不完的，对不对？我和你讲，教会出事情的时候啊，永远解决不完事情的，因为没有预防好。没有预防好的时候呢，火灾不是只有一个地方会起来的啊，所以啊，到那个时候呢，救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预防的。那么预防就是要有意向啊，事先知道怎么样子，在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就把事情解决掉，而且呢将来都预防掉啊。那教会成长的时候会发生一些需要，过去没有这个需要，这句话您都那个同意吧啊？教会刚开始或者教会小的时候没什么需要，教会多的时候孩子们开始需要照顾了，老年人需要开始接送了，是不是？然后呢病人需要去看了，那再多的话，福音朋友也需要去接了，去探访了，再来的话，大家想要吃饭了，也要有人做饭，然后呢，开始要注意整洁了，然后一个事情一个事情出来，啊，然后慢慢才刚刚开始好一点点呢，孩子们上了初中了，要有什么，要有 youth program 了，那可头大了，youth 是天底下最难办的一个 group， 对不对？因为他们成长过程什么都新鲜，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再也不需要靠爸爸妈妈了，爸妈都比他们没有他们聪明啊，这个时候开始发现爸爸妈妈不是万能的啊，很多事情呢开始这个抱怨，一些40岁以后过了这个年龄啊发怨言了。那教会发怨言的时候应当怎么处理？这是一件事情。如果怨言处理不好的话呢，教会就会翻了。很多教会怨言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呢，怨言引起来误会，引起来闲言闲语，然后引起来批评论断，到最后变成伤害。那么发怨言的人呢，也是有真正的原因让他发怨言的啊。那么处理不好的时候呢，责备他的时候呢，就出问题。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有一个牧师呢他说他去辅导人家呢，人家发怨言去辅导一个，扶一个倒一个啊。然后呢，人家有人不太常来聚会呢，他就去探访人家，希望常来聚会。他说本来还偶尔来一下，他去过以后绝对不会再来，因为这个人讲话太厉害了，太聪明了。这个人还是一个神学的博士呢，哈，能干得不得了哈。我就说他是怎么样子啊？他是一个外科最好的开刀手，但是从来不打麻药，所以一刀下去呢就命中要害，把那个毒瘤给切到了，但是不打麻药。就像你要把你一个大牙哈深深的拔下来，不给你打麻药，谁敢再去看他第二次，对不对啊？所以呢到最后他才知道呢服侍主不是这个样子的服侍哈。这个十二使徒叫众人来哈，这里给你们，我给你们提醒几件事情哈，看看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第一个是因为门徒增加了，人多了，才会出来过去注意不到的事情。然后呢，有说希尼尼化犹太人，就是说是希腊化的犹太人，表示说这个地方不是只有大家一样的人了，开始有不一样的文化的人在里面啊，教会里面呢有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聚会了。OK， 所以这个时候呢，不但有 A、B、C 不但有 ARC 也有 OBC， 不但有台湾来的也有中国大陆来的，还有香港来的啊。不但如此呢，还有新加坡来的，马来西亚来的，印尼来的啊，搞不好加拿大来的，美国回来的海归啊，不，我们现在美国了哈，对不起，糊涂了啊。各个地方人在教会里面开始呢，大家的文化不一样，大家需要不一样。而且犹太人呢，当初呢，攻击寡妇呢，是攻击犹太人自己，所以对这一些希腊归讲希腊话的人呢，他们就疏忽掉了，不是故意的，因为过去从来不需要做这个事情，也没有人去提给他们的长老，所以呢，这些希腊话的人呢，就开始抱怨你们种族歧视啊，你们不公平啊，你们不管我们啊等等，这个变成一种不高兴的怨言，还不是一般建设性的怨言。这个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啊，第一个领袖忽略了教会成长中间新的族群的需要。第二个给我们看到呢，这个新的族群呢，没有一个合通的管道可以跟教会的核心呢能够去发表，所以他们只好发怨言，是不是啊？而且这个怨言的本身呢，基本上怎么样，是一件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需要怎么样子变成一种争论的事情，就是忽略掉了，既然发现的话解决掉就没事了。但是十二个使徒把门徒叫来以后呢，就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是远不合适的，你们自己找到七个人起来代替。给我们看见呢，当教会开始成长，三千人五千人成长的时候呢，十二个使徒他们领袖们属灵的核心领袖知道一件事情，神给他们的托付是祈祷传道，没有别的事情可以代替这个事情。而这个地方希腊人的寡妇的需要呢，是真正需要，而且呢，因为人数多了，不是一件小事情，要花他们很多时间。所以十二个使徒呢，你看他们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表示说什么？十二使徒是意见相同的，教会的核心领袖意见不同的时候，让教会很多事情办不成的。当教会核心领袖在神面前意向相同、思念相同、意向相同、意见相同，而且经过沟通以后，大家的意见都统一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容易做事情。所以他们一起出来，虽然十二个人好像一个人一样，对他们说，我们的决定就是表示说他们十二个人沟通过了。所以沟通是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教会很多教会出事情，就是只有时间开会，没有时间沟通，更没有时间祷告。我讲这个话很快过去，因为没有时间形容，但是很重要。今天很多的教会，再好的教会，尤其是福音派的牧师长老在一起，多半就是开会，所谓祷告就轮流一圈，就是这样子，没有说是跪下来好好祷告的，很少。这是今天教会软弱的原因，那看教会不成长的原因，变成公事公办，慢慢就变成一个公司了。教会的领袖们若干教会最起码从开始第一天到现在，每一个礼拜天早晨半个钟头以前，所有的牧师长老在一起祷告跟讲员。很多教会的时候，就开会之前五分钟大家在前面祷告一下而已，就是牧师带个祷告，就是仪式式的但很多的教会还不祷告了。我到很多教会去讲道的时候，一个人坐到那个地方就等开会了今天下午坐到那个地方，那个头还昏昏的时候，梅长老就说，哎，我们祷告一下吧我就心里很感谢主，最起码你们教会是注重祷告的教会，对不对让讲员这个不能溜小差不能忘掉哈，因为很多教会不祷告的你们教会组织更不要说了哈，就很多人祷告了，感谢主哈。所以十二个使徒哈不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并没有不做，而是说从你们中间找人起来，说带起一个新的团队，领袖团队来但是这个是有条件的，这几个人呢，第一个是你们中间的不是外来的，你们中间的对教会比较了解的哈第二个呢，有好名声的。今天教会为什么在外面传福音不容易？因为教会的领袖在外面没有好名声，人家进到教会里面来一看，站在讲台上面的一看，这个在我公司里面的是鸦鸦屋啊，不好好干事的，今天怎么在教会做领袖？我是举例子哈如果别人来到教会一看，站在上面的这是我们公司里面非常杰出的，难怪那么好，原来是教会的，这是完全两个相反，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一个基督徒为着主的缘故，你在公司一定要做最好的，要荣耀主的名，一定要奉公守法，让人无话可讲，把荣耀归给神，为着主的缘故。 所以你不要说世界上的事情我就是打杂养口饭，那是我的那是我的织的帐篷，织帐篷也要织得好啊，一针一线要做得比别人都好。我们上班就要求说让人家觉得我们基督徒做得比别人好，绝对不会偷工减料，这是最基本的事情啊。非常很好的服侍主人都是最优秀的人啊，我都和你们讲过，我哥哥拿到全世界科学奖第一名的啊，那这个人出来全世界侍奉神的时候啊，别人都觉得何用这样枉费呢啊，但是这样出来侍奉主人的话，整个公司人都没话可说，哎呀这个神是了不起，为什么他原来他是信神的，把荣耀归给神啊。所以我们需要有好名声，然后被圣灵充满啊，这个不是一个口舌，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这个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智慧充足的人，就智慧讲到特别在神的面前是有属天的意象，明白神的旨意的哈。然后这个派他们管理这事，我们要专门以祈祷传道为事啊。你看大众都喜悦这话，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哈啊。当领袖们在神面前清楚出来讲的时候，大众喜欢这话，就选了这些人，然后他们使徒们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给他们权柄，然后神的道兴旺起来，耶路撒冷增加更多，连许多的祭司都听神的道，特别讲到许多旧约律法这些里面的人呢，他们也信了这个基督耶稣之道哈。所以从这个里面我就特别来讲了哈啊，有了怨言怎么办？怨言是因为需要被忽略怎么办？做使徒们做决定的根据是什么？使徒们的决定产生了什么重要的改变？怨言前后明显的对比是什么？这个我们可以自己思想。我替你们问了哈啊，因为时间关系我要很快。有的怨言怎么样？不要紧张，找出原因来啊，然后会众也不要传话，更不要去论断啊，等候牧长同工们找出原因来啊等等等等哈，这个我会给你们留下来，所以你们不需要照了哈，但是我的东西出来最好是变成 PDF 啊，有人会，你们这边不会了，在国内有人会去改的啊。那个我弟弟于洪杰在国内比较有名哈，他这个譬如说他告诉我说他三天以前在上海讲的道，三天以后在珠海就光碟出来卖啊，然后有人在这个新疆打着他的名字开特会，或者在别的地方开特会，他从来没去过的。那些人就是打着他的名义呢，让大家交钱，交了钱之后呢，有的人去了以后，哎，你不是于洪杰啊？他说对啊，我不是于洪杰，但是我不用他名字，别人不来啊。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些还是所谓的传道人呢。所以当一个人不怕神的时候，哈，没有底线的，没有底线。那你怎么样让社会上面的人来接纳福音呢？对不对？所以这很可笑的事情哈。那还有人造谣中伤他的多得不得了啊！那这个撒旦会攻击了，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哈，第一个找出事情原因来，这是成长里面自然发生的事情，因为过去不需要，现在需要啊。然后一同祷告做决定，十二个使徒出来一句话一起讲话，然后持定印象祈祷传达为事，然后带起新的团队来，然后不断的扎根，不断的结果啊。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结果哈，使徒的回应。然后教会建造的基本目的呢，对的目标意向祈祷传道，对的优先次序也是一样哈意向当然是基督耶稣和他的教会十字架，然后祈祷传道，对的沟通方式哈，十二个人先沟通，然后再召聚会众来跟他们一起沟通啊，不是自己一决定以后呢一个人决定以后呢就随便报告。当一个核心领袖中间一个人随便自己在台上，不去有时间沟通，不沟通随便开始做决定的时候，就破坏团队里面的默契和合作啊。所以呢，我以前做教会很大的事情决定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我两个电话一定会打，一个打给教会的主任牧师和他沟通啊，让他明白接纳，另外一个就是黄小石长老，因为我们两个是轮流做长执会主席的，而且他比我年长，所以这两个人最起码我一定先沟通，再紧急的事情我才报告哈。那所以有一个团队的支持哈，不是个人在这个地方，所以沟通是教会同心合意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沟通管理就是预防危机发生啊，危机怎么发生的？常常就是呢，在关键的事上没有和关键的人在关键的时刻沟通，然后就发生了啊。所以沟通能够预防很多的事情啊。 预防啊，这个彼得杜拉克管理之父说哈，所有公司里面出的事情65%是跟沟通有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金钱问题，而是沟通问题。所以沟通是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要能够互相沟通是很重要的事情哈。然后对着同工团队啊，不断有核心十二使徒，也开始有所谓的管理范式。其实今天讲七个执事啊，就是管理施工的。然后对着授权方式，然后对着最后的结果啊，最右边第一个字就叫对。所以我说，当人对了，什么都对了；人不对了，什么都不对了。啊，对的优先次序。啊，持定施工，不将事物缠身，专心祈祷，传道为事，选立对的新的领袖来解决问题。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但是不一定要自己解决。啊，第二个对的人，啊，在教会有好名声，圣灵充满，大有智慧，信心充足，好的领袖可以承担责任。啊，只有专业不过是一个技工而已。什么叫做好的领袖？明白神的旨意，能够解决难处的，叫做好的领袖。啊，好的领袖能够带出能够解决难处的领袖来。啊，领袖带出领袖，老板带出伙计来。啊，对的团队，核心团队12个使徒，7道传道，施工团队7个新领袖，行政机制，福音团队引人信主关怀，然后志愿团队全民侍奉，全教会都来支持。啊，所以这是一个对的团队。然后对的结果，怨言处理完了，加添新的领袖，意向越发坚固，促进了沟通，突破了成长，人数越发加增啊。所以对的教会的使命啊，这个地方就是我的结论哈，很简单哈，让大家有一个概念。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同心的领导会众，设立合乎圣经原则对的目标啊，在意向里设立对的目标，然后呢成全圣徒成为对的人，然后激发他们用属灵的恩赐呢去做对的事情，学习使用对的方法和工具呢，一次做对最好，又好又快，好不好？简单不简单？你们都没有反应的哈，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就把《使徒行传》的那个第六章怎么样子，把它做一个很简单的归纳啊。所以呢，在这些12个使徒都是见到基督荣耀的人，都是跟随基督的人，所以他们照着基督的心意，按照神的旨意呢，然后设立按照圣经原则设立一个对的目标呢，就祈祷传道为事呢，然后开始不断的训练们使徒们哈、门徒们，让门徒们照着使徒们的吩咐去行，然后彼此相爱，彼此关怀，教会不断的增长，然后福音越发的广传，然后这些门徒们变成这些信徒们变成对的人，然后侍奉训练我都会讲的一章，就是说，也就是说，恩赐原有不同，圣灵却是一位。只是原有不同，主却是一位，功用原有不同，神却是一位，在我们个人里面运行做成他的功。所以每一个真正重生信主的人都有圣灵的恩赐，都有基督委派给我们的职分，也有神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的功能，只看我们是埋在地里还是顺服去做啊，这个很关键。所以当我们真的愿意摆上自己在神面前说，神，我在这里，请使用我的时候，你的恩赐慢慢就会显明出来，你的职分就会显明出来，你的功用就会彰显出来。若是你在这边说还没有好，时候不对，再等一下，你就埋在地里面，你越埋到最后就越老，到最后怎么样？在主面前说又懒又饿的又饿又懒的仆人，啊，真的是这样。我们在神面前为神的家精心祷告，这个在神面前都会蒙神喜悦，因为今天祷告人太少太少，为着教会代祷的人太少太少。所以若个教会我们都鼓励那些年长的哈，我说你们是教会最宝贝的人，因为你们怎么样子啊，你们为教会祷告守望，这是年轻人做，很多年轻人做不到的事情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教会哈，家有一宝如同家有一老如同一宝，是不是？教会也是一样啊，教会有年长的在这里是教会的宝贝啊，啊，同意不同意？属灵的年长哈，不是资历的年长啊，所以为教会祷告这是很宝贝的事情啊。当然不会说看到年轻人就不顺眼哈，当然不顺眼是很正常，因为时代不同。我看我儿子都不顺眼，人家还是传道人。我那个小儿子哈，很美国式的，我看他都不顺眼了。我和他说，如果我是你的长老哈，当然他年轻嘛哈，啊，我说我就啊，算了，不能讲，他太太不准我讲。 哎呀，那种上班哈，还可以在家里上班哈，啊，我不讲了，这个自己，尤其自己儿子，而且神再怎么样子，自己儿子也是神的仆人哈，不讲。啊，学习大卫吧，这个我不会去动扫罗哈，儿子也没有扫罗那样子啊。那个福音在耶路撒冷哈，你就看见哈。啊，升天的基督是福音的中心，这也是我们教会需要持守的。啊，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因为在120跟十天同心祷告，后来就没有停住了。是圣灵浇灌充满的教会，教导真理的教会，因为教导会中都遵着行，然后团契相爱的教会啊，彼此凡物公用，然后彼此关怀，天天在家里面拨饼啊，这个用餐欢喜快乐敬拜神，对不对？然后服侍社区的啊。然后福音的大能扩展的，然后苦难中间的逼迫中间的福音教会，震动应付权势的教会，然后呢它是一个什么样敬拜荣耀神的教会。所以这是耶路撒冷教会所给我们的模式，让我们来学习哈。那么我就讲这个震动应付的哈，胜过了罪恶的捆绑，让大家悔改重生，胜过了自私的人性，彼此相爱，胜过了官府的权势，威武不能屈，胜过了贪欲的腐蚀，富贵难淫，然后胜过了事工的压力，此地影响。所以这是教会我们服侍主的人所需要警醒也需要学习的哈。那下面就是太多了哈。那我很快的就安提阿教会呢是一个跟随基督的教会，因为这些门徒呢是在耶路撒冷受了逼迫，为着逼迫的缘故放弃了自己的家产亲友，然后为着信仰的缘故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四散以后是到处四散去传道，而不是四散去逃难避难啊。这是门徒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们走到安提阿，成立了安提阿教会，教导真理的教会。巴拿巴去把保罗找来教导门徒，然后他们同心祷告，禁食祷告，活出基督的教会，他们称为基督徒，地级差传的教会，因为福音从这里开始往地级去。所以这是安提阿教会是一个独特的教会，第一个跨文化传福音的教会，第一个由门徒建立的教会，没有传道人，第一个由普世宣教的差传的教会，第一个系统教导培训的教会，第一个突破犹太规条的教会，第一个国度大城市的教会，第一个他当时是那个地方五大城市之一哈，向外财务支持的教会。所以一个由当初所谓的被迫四散的门徒建立的教会，居然有这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特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看自己，这个教会有非常宝贝的传承啊！你们这个教会的历史哈，是非常的丰富的啊！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教会哈。那今天这个时代的改变哈，所以很多都是新信主的，所以我们有使命怎么样，要把他们带到水深之处啊，让他们生命成长啊，让他们得到福音，让他们明白真道啊，在这个地方继续怎么样子啊。时代在改变，环境在改变，人来人去在改变啊，这个成熟的人慢慢都会被主接去，但是这个地方的主的宝座，主的喜悦啊，主的真道在这个地方能够继续的传扬出来，对不对？然后带起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们来啊，更多的，所以不要受环境的影响，不要说今天不如以前啊，那很多地方都在改变啊。今天很多的教会，比起我们30年前、40年前若干教会成立的时候，大家都是带着孩子 baby 啊，刚生下来去参加祷告会的。今天生了一个孩子的话，你要学这个撒母耳的妈妈在家里面先把孩子养大了以后再说。人家撒母耳只要断了奶就去了，这个到了30岁还没去呢，到最后就不去了嘛，习惯了就不去了。所以今天神把孩子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把孩子抱着离开主，是吧？让他还小，他还小，等到有一天你认为他大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白白的让他损失在神面前的传承的祝福哈，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亏欠啊。安提阿教会呢，信心坚定的门徒，国度胸怀的领袖教导圣经的教会，活出基督的会众，然后祈祷传道的教会，同心侍奉的团队，圣灵使用的教会，这个去讲起来，这是 安提亚教会的模式哈。当我们要讲到教会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做同工的哈，要能够明白我们要教会做到这些事情，我们应当怎么做哈。所以这个也是教会领袖们所需要学习的事情哈，不是单单一些道理，你不要觉得说这只是一些道理哈。这个真正去做到是可以做到的，要不然圣经就不会告诉我们啊。同心侍奉的团队可以做到，但是做到的太少啊。然后国度胸怀的领袖教会太少，为什么？我们有四心啊。讲起来都很简单，每一个去讲的时候都是今天教会很多问题的原因所在啊。那就是因为人没有对，有这样的领袖就会有这样的教会，有这样的领袖就会带出这样子的儿女的领袖来哈。所以我们不要灰心哈，这个带出人来是要花功夫的，你要带出一个领袖来，没有十年你带不出来的。好，我下面这些不讲了哈。OK， 好，给大家问问题。这个我知道大家不太会问问题的，所以虽然给你们一个小时，但是我只留二十分钟哈。二十分钟不留的话，我就会挨骂的啊。OK， 大家问问题，有没有人举手？啊，好极了，请问。把什么更多的
时间，就是我自己的时间，我觉得我干点其他的事情，我是想要释放，但就是想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就是交给他们。但是我就发现，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我自己的事情上。
我不会问你的私事哈，你是学生还是做事？谁都是啦，你不需要解释啦。因为我不想问你的私事哈，因为那个因为我们不小心会讲出私事来哈，那个为了保护你，所以我不要你讲太多哈。每个人都会这样，时间怎么利用哈，这完全是看我们的习惯。就是说你生活教会侍奉有所谓的优先次序，我们生活也有我们的优先次序。譬如说养成一个每天早上起来读经祷告的习惯，这个可不可以做得到？但是有没有大家都在做？当然没有。我们不要讲一些属灵大话，对不对？因为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嘛。有人举例子哈，21天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啊。譬如说你是过去是在国内是晚上洗澡的，对不对？来到美国有时候变成早晨洗澡，刚开始不习惯，但是你习惯了以后，你变成早晨不习惯，早晨不洗澡，你又好醒不过来，或者不习惯，对不对？因为洗得干干净净的去上班，怎么样的，人清气爽，也心里比较舒服，对不对？啊，这个是习惯。你如果连续早上起来洗了21天以后呢，你就晚上就不会想洗澡了，就改。我举这个是比较文雅的例子了。譬如说有人这个早上起来不会上厕所啊，一定等着有时间才上。那是你去蹲那个21天以后哈，没有也出来了。我举个不好的例子哈，习惯是可以养成的啊，就是21天到28天可以养成的。你如果没有早晨读经习惯，你每天早上起来读经，读个20多天的话哈，你读经习惯已经养成了。我和师母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读经，啊，就是我的姊妹了，因为我在教会里面那个教会是比较一般教会，所以都讲师母哈，读经习惯。就是早上起来就读了啊，先读了以后，像我还要准备讲到查经呢，是另外一个事情。所以习惯是可以养成的。那我小时候，我的祖母很爱主，叫我一天最好祷告5次。你说这个有点假冒伪善哈，但是对我还是有帮助啊。第一个，早晨起来不祷告不准起床，这是我祖母给我的命令哈。所以我早上起来一定要跪着祷告一下，而且要跪着祷告，不能够站着祷告。所以这是我们家训了，对我小时候有帮助了哈。所以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先跪起来祷告，以后然后再起来。虽然后来有的时候实在是来不及，一面祷告一面跑哈，主啊，我今天来不及，求你赦免我哈啊！但是最起码知道要祷告，然后晚上睡觉以前呢，一定要祷告，不祷告不能睡觉。所以在主面前呢，光景好的时候就可以祷告了，光景不好的主啊，对不起啊，今天又没有好好 亲近你哈，今天过得实在是很失败，求你原谅我啊，晚上叫我不要做噩梦哈，拜拜就睡觉哈，啊，那三顿饭吃饭也一定要祷告，不祷告不可以吃饭，那这个就不一定有人做到了，因为你到学校去会有人笑你，是不是？啊，很多人在外面的时候就是说，反正开着眼睛祷告也好，反正今天很多牧师祷告都用开着眼睛祷告了，所以我也开着眼睛谢饭，没人知道。啊，那我那个时候一定是好好祷告，常常祷告，一张开眼睛饭盒不见了，啊，同学把你藏起来，但是就让我怎么样学习在人的面前愿意承认主，啊，这些对我都是一个保护，养成一个习惯啊，所以这些习惯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你觉得好像不需要必要，但你养成以后呢，你的生活的重心就是以主为主。我从小学习一件事情哈，为什么我喜欢大卫，就向主信存诚实，所以我什么事情就向主开始，我整天就活在神的面前，就一件事。就是我上班，我读书，我那时候读书干什么干什么，走路干什么，无论做什么事情，师父，我的心里面都在不住的祷告，养成这个习惯。这是为什么一个敬虔的父母亲对孩子有祝福，就是这样。从小我就这样被保守，所以我就从小时时刻刻心里向神祷告，时时刻刻向神祷告，向神信存诚实，就是诚心来顺服，诚心来遵守主的命令，存心在神的面前向神打开我，在神的面前活在主的喜悦当中。所以养成一个习惯以后，哪怕你做你自己的家事啊，或者你觉得你浪费的时间，其实也并不见得都在浪费。你只要在神面前，真的活在神面前，神会提醒你的，啊，提醒你的，好好利用时间啊，这个事情可以不要做，你做的话，下次再做，做久了以后，神也常常让我们哈，譬如说你去看一些电视，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你看到一半，最不喜欢人家打岔。然后呢，你希望不要有电话来，然后希望正好那一天你还有时间看。其实你完全不看的话就没事了嘛，很简单啊。所以我从来不看韩剧，不看这些电视，我不看这些东西的，我也不看电视，也不看连续剧，也不看电影，什么都不看，我也没有时间浪费啊。但是我一看进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陪着别人看，特殊情形之下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被他绑住了。比如说我一年看一次 Super Bowl， 你们知道什么叫 Super Bowl？啊，就是那个的，一年看一次，啊，不看也就不看了。看的时候呢，突然那天有事情，心里觉得怎么样了？啊，怎么搞的？打岔了啊！但是你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你是看篮球的，这个你不看的话，修复不管他哪一天你都不理他。所以我们越东西卷得越多，我们身上的包袱就越多，所以我们就越不自由。神要我们怎么样子？我凡事都可行，但不总受他的辖制。我们要变成在神面前变成一个可以自由的人。神召我们说，主啊，对不起，我现在在看韩剧呢，等我看完了再说哈，或者是我在看现在的连续剧，我在看春晚呢，主啊，这么重要的事情可别要打岔我哈，春晚我要从头看到尾的哈，很多事情，那我春晚根本看都没看，对不对？哪一天过年我都最后才被人家知道，才知道那天是过年，就看你生活重点了，我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哈，就是养成一个抓住几件事情最重要的，每天亲近主。早晨十五分钟先给主，主要把这一天交给你，让我这一天的心归向你。然后呢，你的人生、你的交友、你的婚姻怎么样，都是要主在其中，要到回到圣经里面来。主啊，给我一个好的伴侣，人生伴侣哈。我不知道你结婚没有哈，因为我现在看你那么小，好像学生一样哈。但是有的人像你这么小的也就结婚了，我也不敢讲哈。为凡事祷告神啊，向神仰望啊，祷告主哈。这个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的话，主也不会无视的。我也糊里糊涂到了25岁的时候，有一天祷告主，忽然发现啊，主啊，我还没女朋友，是不是该有了？才恍然大悟哈。然后祷告主，然后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啊。然后主也很清楚啊，祷告了8个月啊，很清楚知道是现在这一个就和他在一起了。第一次约他的时候，你知道吗？和他散步哈，找我一个朋友没找到，然后他气喘发作。你知道台北那个冬天很冷嘛，对不对？他有气喘，小时候因为妈妈死了嘛，9岁就死掉，爸爸跑到香港不理他，所以他就发疹子的时候没人管，所以就得了气喘。所以我们第一次见面了就发气喘，走不动了，那个哗，他就和我讲，意思就是说哈，我们还没开始的，所以你也不要没什么关系的，就是说反正我们就是弟兄姐妹嘛。你知道我怎么和他讲？我说从我开始和你在一起的第一天，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哎，这样的男人现在不多了哈，因为祷告的很清楚嘛，知道是他，所以他的事情早就是我的事情了，对不对？所以哪怕是第一天两个人要约会，两个第一天见面散步，他发了气喘，我就带他到那个马街医院去看医生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在主面前就是很多事情交给主哈，那个主会带领我们的。然后越来越觉得哈，他是我最好的帮助啊。到现在我还可以不断的成长，因为啊，他还是会帮助我成长。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太中性了。我也不要问你太清楚，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哈，都是为了荣耀神。选什么工作啊，也要按着心中平安去做，而且最好呢，能够祷告到一个地步，把你的重担呢全部交出去。我说祷告要透哈，就是完全交托了。所以神给你什么工作，让你什么时候上去，你心里就会有信心的等候，不会焦急啊。圣灵在里面担忧的事情就不要再做啊。如果还是会做的，向主认罪，求主加给力量，能够慢慢有一天你继续祷告就会胜过了。有的时候不是一时之间，因为神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有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学习啊。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太律法啊来责备自己，到一个地步信心都失掉了，也不需要这样子啊。因为主其实是恩典很多的啊，要不然主就不救我们了。很难回答了，因为我没听清楚你的问题了。你私下再问我好了，好不好？因为你的问题有点中性了。要你说我每天时间有点浪费怎么办？这个问题谁回答？谁都可以回答。啊，有没有别的问题比较具体一点的？好不好？尽量问哈，因为我很喜欢人家问问题。为什么？问到我不会答的话，我还可以成长。尤其侍奉上面哈，你有些问题不是几句话没关系的，原则性有没有？啊，你一下子可以找出那么多例子来哈。当然这个我只能讲原则性的了。说谎的这种撒旦是说谎人之父啊，所以出于撒旦的东西呢，在神面前是绝对是神所不喜悦的啊。说真婆的例子比较简单，圣经里面特别讲说真婆因为敬畏神，他所以怎么样说谎，因为他说谎的代价是会被杀头的，所以他虽然说谎哈，他也是有代价的。因为如果这个邻居去告，那么多的埃及人会看到啊，如果去告的话呢，法老知道的话就会把他们杀头。而且他们也骗法老王说呢，希伯来的妇人很强壮，我们还没有到就生下来了，是不是？圣经里面特别记得他们因为敬畏神，所以神反而祝福他，让他们有后代，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是明明清清讲到神赐福给他们。那么这种的撒谎呢，我不是鼓励撒谎啊。这种的撒谎是为了保护神的儿女的生命，是不是？不是真正的是为着自己的私心和贪婪啊。那个亚纳尼亚撒菲拉是为着自己的私心和贪婪和自己的面子啊，所以动机你是完全不一样的动机哈。不是一种善良的或者一种敬畏神的动机，而是一种就是从撒旦那边来的一种动机。所以这个重点在于，所以彼得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啊。所以我相信在这件事上大卫欺骗亚吉王哈说我去攻打的都是以色列地，其实他攻打的是腓利士人啊。那这一个也是一个例子哈。 所以神也没有责备他，神并没有祝福他了啊。这个就是收生婆神祝福他了，那别的神并没有祝福哈啊。那个一方面看到说神的对我们的理解和体谅，能够宽容我们的一些在这个为难当中的一些的那个一些的软弱吧。但是当一些人如果真的是故意去骗人撒谎的话，那个就是神要追讨，或者是神是任凭的啊，并不见得神会喜悦的。就是说神并不喜悦，如果大卫哈，我今天严格一点来讲，如果大卫没有欺骗这个亚基王，神也会保守他，因为神已经拣选他，要他做以色列王。所以我相信如果大卫不欺骗亚基王啊，我相信神也会救他的，就是他要付代价就是了。所以这件事情上说，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大卫必须撒谎才能活下去，这个和那个收生婆为了敬畏神留下他们的生命哈，这是两回事。所以收生婆可能也故意晚去的，知道以色列要收生呢，也知道快等他生下来以后，然后他才去的，所以他也可以在这个中间找缝。我个人的立场和我自己的做法是说，我可以不讲，不讲是我的自由，但是我讲出来就不骗人，就是这样子啊。我可以拒绝回答，我也可以不回答，我也可以换话题啊。我为了在神面前的良心的缘故，那我也碰过一些危险的事情，硬是要我讲，那我祷告主说我不要讲，我拒绝，那你怎么干？我就是不理他。那神也保守我平安无事啊，我没有办法举实在例子，而且这边还给我 video 呢。这个我相信就是说在于我们的存心了，我们的源头啊。如果出于我们自己个人的软弱和胆怯啊，那是我们的失败，那是我们信心成长的过程当中神有的时候容许我们，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的动机和出发点如果是出于撒旦和贪婪这些犯罪的动机的话，我相信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我相信你圣经那么熟，你也不需要我给你再清楚的一个解释。因为这种东西哈在我们许多人来说，有人就是不撒谎，可以不撒谎的，可以做到的。我们也可以祷告神保守我们，不让我们遇见那些试探。我相信神可以让我们做到，不需要害怕，最起码不需要害怕。你刚才举了好多例子了，我就不一一去讲了，好不好？这个拉合的例子，那个他也是为着保护神的儿女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是因为愿意敬畏神，选择，所以为什么他们怜悯嘛？好吧，还有没有？很好，有问题就好。我常常说，问题不一定有答案的了。你说像他问这个问题，谁都可以回答，但是谁都回答不好，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答案。那你的问题呢？这个也是看这个原则问题，原则性的啊，不是细节的。今天是比较讲侍奉了哈，这个还有没有侍奉上面有关的问题？讲到领袖培训方面哈，因为我刚才也特别举了一下这个彼得的例子，跟那个他们开始神使用这样使用他们哈，来建立当初的教会。他们在遇到教会难处的时候、逼迫的时候、教会有撒旦的欺骗的时候，这些人怎么样子有属灵的敏锐力哈，这些是我们要学习的。然后他们知道神要他们做什么，这个教会应当怎么成长，所以福音怎么开展哈，这些是一种比较宏观面来看一个事情，不是细的哈。时间快到了，要吃饭了，只剩两分钟了。年长的，你有没有人要问问题？好，请。
在过去有很多人把尊敬递到大陆去，但是经过这关口的时候，他问你带着什么书，你到底讲 yes 或讲 no。 很多人他问他们没有出证也通过了，所以这个我这个问题说，你是为了神的国，是为了你本身的利益，讲的是神的国还是自己国
啊？弟兄，都是你搞的，都是你引引出来的。
还有一个问题，在你所讲的教会的成长是有 啊哈，什么都有秩序。我们有时候来聚会也是一种享受，但有时聚会的时候，有的人呢，他因为这个大家的程序不一样，早上聚会，有人早上是又长又多，
嗯，
哇，你心里感觉很闷。那么茶经聚会的时候，就人都力量齐了，他又在这讲个半天，讲个程序，
嗯，
你不敢叫他停，
嗯。
啊，和平聚会有时有解释，但是都有很掺杂的。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有一个改良的？怎么样的使大家能够接受，就是这个聚会都能够和大家就在一个灵里面进行一个高潮？
哈
哈，很多人都不敢讲，一讲出来有得罪人。
这个哈、啊，这个我很明白你的话哈、啊，讲了会得罪人，对不对？怕又绊倒。那在于什么人讲，在于怎么讲，在于什么时候讲。你大庭广众之前给他讲的时候，他觉得很丢脸，是不是？最起码私下跟他讲比较起来，私下讲比大庭广众讲的好啊。然后呢，我们带着关心的态度讲和责备的不耐烦的角度讲，两个都结果也不一样啊。然后你和他的关系好和他的关系不怎么样的讲的也不一样。我是举一般例子，这个你能够接纳的哈、啊。所以我是讲的人啊，我去牧会的时候，我常常说，你们不要一个人祷告给十五分钟，把大家的灵的祷告死掉了。啊，我说哈，你受感动了，啊，我说你来祷告会，你真的要来祷告会之前，在家里自己先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来到这个地方，你的灵在神的面前是被圣灵感动比较活的，所以几个人呢，先开始一祷告，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呢，在为事情祷告之前，大家先有一点敬拜赞美的祷告。然后让这个主的同在在这里带起来，然后为施工祷告的时候，大家的那个负担也就比较活，祷告也比较活。然后呢，可以分组祷告，也可以一个人为一件事情、两件事情祷告，但是不要重复，不要从头祷告到尾。我去一个教会啊，他们说啊，牧师啊，我们祷告次序单在这里哈、啊。然后说，我告诉你，我们教会怎么祷告哈、啊，从第一页哇，每一项祷告，然后到最后一项，我一算时间四五分钟，啊。如果分组是半个钟头的话，两个人，第二个人呢，还是想祷告一遍。我说你这个不叫祷告会了，叫念书会了。啊，我就讲，我说以后祷告不要给我这样祷告啊。这一件事情，那件事情，那件事情，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有负担的祷告两三句停下来，再为下一件事情祷告两三句下来，对不对？不要从一每次一祷告，主啊，你创世以来干什么？祷告到什么荣耀归给神，然后怎么样的？然后再最后提一下那个事情，啊、不需要，这个都是属灵的八股哈，这个。啊，真的要教导啊，因为他怎么样子，他祷告就是这样祷告。有的人祷告每次都是一样，一开始就主啊，你在创世之前就怎么样，这些我们，然后到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罪死，然后主要是感谢主你复活圣灵，感谢圣灵降临，不一路到启示录啊。所以圣经每次给你祷告一遍哈、啊，那这个弟兄姐妹他还没开始祷告就知道他祷告什么东西，这个不叫活水的泉源涌流哈、啊，这个变成一种属灵的八股哈、啊。那这个表示说怎么样？表示说我们个人私下祷告不够，所以呢只会在这个地方呢啊，听来怎么祷告我们就怎么祷告，我们习惯怎么祷告以后就很难改。一个在神面前常常私下在内室祷告主的人哈啊，其实我晚上要讲一点祷告的事情，因为那是教会成长的关键哈。一个人怎么在圣灵里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一个人在神面前就活了，所以他知道神要他感动祷告什么事情，而这个祷告呢，有的时候就会帮助在座的人呢，你都不认识他，他就怎么样子啊？因为你顺从主，主就会让你祷告的里面让他得到帮助。那这个祷告就是活的，啊，然后为事情祷告要有负担呢、啊，没有负担的话，祷告的话，很多很多祷告会人来越来越少，啊，剩下的都是牧师长老不传道不只是不得不来嘛，因为是教会领袖嘛。你不来的话，弟兄姐妹来这个地方说，好多人也说大家要参加祷告会，一来一看啊，这个同工也不来，那个长老也不来，那个执事也不来，我来干嘛？是不是我来错的地方？人家说你怎么那么好面子，你来干嘛？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地方，他吓得下次不敢来了啊。如果好容易来了，然后这个人祷告一遍，那个人祷告一遍，三个人祷告一个钟头，我还听人家说一个人祷告可以祷告四十分钟的，那整个祷告会就他一个人就算了，下次祷告会就让他就大家就先回去了，反正他也不知道。所以这个事情是要教导的啊，但是要爱心，而且呢最好我在教会服侍三十多年，学一件事情哈、啊，当我对一个人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不去讲他，我先祷告到真的爱他关心他，我带着关心的心去劝他，他就不会受伤。所以我们先 也在让我们学习功课了，就是学习接纳我们的弟兄啊。因为他祷告，他是觉得他想祷告，他又不会祷告，他只会这些，那我们就教他怎么祷告嘛，帮助他，开导他啊，就是当作帮助弟兄的姊妹的心去。然后教会的长老啊，你们的地位比较合适了，还有那个我们的传道人哈，可以去私下和他讲，带着爱心去，不要是给他开刀不打麻药哈，他下次就不来了，就绊倒哈，那个不要做了哈。那还有你说那个灵巧像车寻量像鸽子，这个是要的了，但是不叫我们要撒谎，或者不叫我们这个昧着良心去这个灵巧啊，灵巧是不要傻里呱唧的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了。教会还是要有 common sense 啊，那个譬如说如果现在很多人在反对教会，对不对？烧教堂，那个很多地方在烧教堂嘛。那神也没有感动你，你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去向那些人理论去，那你也被烧掉了啊！那个不叫为主寻道，那个是自己惹麻烦。如果主让你碰上的时候然后你那个时候你才是寻粮像鸽子，对不对？这个里面的寻粮，不代表外面要傻瓜啊。这个，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也要见机行事的。我不能举，比如说我不能举有些例子，我现在不好举了。比如说我在安哥拉的时候去讲道的时候，安哥拉街上没有中国人的，因为当地人看到中国人就来抢，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是活动的银行身上都是现金抢的也不敢讲话。那我就不会撒里挂街，凭着信心在街上传福音。我不会这么做的，我会这个灵巧像蛇怎么样？我会和那些中国的企业的老板去找人给我介绍认识之后我和他一起吃饭，我说我是基督徒，想要对你的员工来传福音，我相信他们信主之后对你的工作也是有好的，因为他们这个心里就不会苦闷，而且他们也做事情也会更认真，照着圣经的原则，你可不可以让我进来，对不对？他就打开他的公司让我进去呢这个中午吃饭的时间跟员工讲道，我就进去了。那我就要想办法，那你说这个是不是用人的办法没有在身边人凭信心，你凭信心的话你到街上去布道嘛那个东西布道两天你就没了主没有叫你这样子布道法，所以寻粮像鸽子是一般性的我现在一下子也不好给你举很好的例子。这个很多的时候，这个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譬如说这个，譬如说保罗他有时承认，他说我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当法利赛人跟这个西都该人在一起的时候，保罗说一说，我是法利赛人的子孙相信这个死人都必复活，所以撒都该人跟这个法利赛人就杠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他这句话就是挑拨嘛这就是他当时的这个训练灵巧像蛇一样就是让大家的 focus 从他一个人身上怎么样子转移掉了但是后来他也在他们面前承认说，我如果讲了什么不该讲的话只有这一句而已，所以可见他也知道那句话怎么样子是他的策略，是不是？所以我也很难讲只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对得起主，在神面前要向主忠诚，有无愧的良心，这是我们向主负责我们不在乎这个不是不在乎，我们不是重点，不要放错了，不是说到底可不可以撒白谎，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良心若是神圣灵责备我们，我们有信心靠主去的时候，我们这个譬如说我的父亲他到美国来的时候，他在台湾还有退休的一些的那个退休金，正好那个退休金呢比这个政府法定的规矩呢超过100块钱，所以呢他就为了这个缘故就要缴税就为了这个缘故就不能够申请那个不能申请白卡还是干什么，对不对？而且还要交钱那个 double 自己买 insurance， 这个为什么？他在神的面前就是要在神面前有良心，无愧的良心。那你们也知道，有些中国人就把孩子放在钱放在孩子手下，然后去办白卡，其实很有钱的。那我的父亲就为着在神面前良心对得起神， 所以就啊、就是这样子做，要不然的话他可以把一次领出来然后送给孩子就没有事了啊。所以这是我们个人向主的态度啊。那、我没有别的例子好举了，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不要让任何的事情影响你在神面前的无愧的良心啊。当然主会啊、我们有学习的过程啊，譬如说四分之一也是一个过程。有一个长老跑来和我说，圣经新，那是旧约的，新约是说捐得乐意的人乃是神所喜悦的。我说没有错了，我说但是十分之一你都捐得不乐意的话，你的乐意是怎么个乐意法？半年之后他再来找我，整个人释放过关了。为什么？他的甘心乐意超过十分之一了，他就再也没有心里的捆绑啊。我们常常用圣经来保护自己啊，其实我们在神面前，圣灵感动我们，神也不差我们这一点钱。那我的父亲从来不在神的面前，就是凭着信，他一辈子没有欠过一分钱，也没有借过一分钱，神都给他。好吧，时间已经过了，那个谢谢你们没有给我摇铃，晚上还要聚会了，所以我也够累了，我就停在这里了，好不好？交给你。